最后一个商王，第一册，第一章，国王和女神。一开始，商王是一个好人，他的名字叫帝辛，他的父亲是商朝第27位国王。老国王统治了商朝30年，他死了以后，帝辛成为第28位国王，他不知道自己会是最后一个王。帝辛和一个姓姜的美丽女人结了婚，姜是一位有权大侯爵的女儿。国王还有两个妃子，一个姓黄，一个姓杨。7年来，国家和平，上天在合适的时候带来风和雨，人们再也不会饿了。有一天，麻烦发生了，一个叫商容的丞相在朝廷上站出来对国王说：
陛下，明天是3月15日，是女娲女神的生日，你知道他救我们国家的故事吗？
国王笑着说：
是的，但请再给朕讲一遍这个故事。
许多年以前，不周山顶着天空，两个强大的神在战斗，其中一个神输了这场战斗，所以他把自己的头砸在不周山上，毁了不周山，天空开始倒了下来，还有大火和洪水，危险的动物来到我们的王国，并且吃掉了我们国家的人。女娲女神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，马上来帮助我们。他先砍下了一只大乌龟的腿，用腿把天空再顶起来，然后他用多种颜色的石头修理天空，但他没有办法完全修理好天空，所以即使是今天，太阳和月亮从东向西移动，星星从东南向西北移动。
这是个好故事，国王说。女娲还做了什么？
古人说，当世界还是很年轻的时候，只有女娲一个人，没有动物，也没有人，所以在第一天，她造了鸡，第二天，她造了狗，第三天，她造了羊，第四天，她造了猪，第五天，她造了牛，第六天，她造了马，第七天，他开始用黄土造人，他一次造一个人，但是这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他累了，于是他把一根绳子放进黄土里，然后晃动着绳子，一块块黄土掉在各个地方，每一块都变成了一个人。
现在呢？
即使是现在，女娲仍然在照顾我们国家的人，她在合适的时候带来风和雨，所以人们永远不会受饿。明天她生日的时候，你应该去她的寺庙拜她。
你说的对，国王说，朕会去的。
第二天，国王从南门离开了宫殿，那是一个暖和的晴天，他坐着御车走了几里路，来到了寺庙。3000名士兵骑马跟着他，还有朝廷中所有的大臣，带军队的是皇妃的哥哥 黄飞虎将军。国王到了寺庙后，走进主殿，他烧香，深鞠躬，拜了女娲，然后他用了一些时间看了寺庙周围，在寺庙里走了一会儿以后，他看到窗帘后面藏着一尊女娲的雕像。就在他看雕像的时候，一阵强风从附近的窗户进来，他吹开了窗帘，国王看见了女娲，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，她比春天的花还要美丽，比天上的月亮还要美丽。国王的身体因为欲望而发热，他对自己说，
朕有一个美丽的王后，朕有妃子，但没有一个像这位女神那样美丽，朕一定要得到她。
他让他的侍从给他拿来毛笔和墨水，他想都没有想，就在寺庙的墙上写了一首给女神的爱情诗，这就是这首诗。虽然有凤凰和龙，但是他们对朕来说就像尘土，你就像雨中一棵美丽的水果树，你就像雾中的花。啊，美丽的女神，请活过来吧，从你的寺庙中下来，到朕这里来，朕带你去我的宫殿。丞相看到了这首诗，他张大了眼睛，他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女娲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你来她的寺庙感谢她，但现在你侮辱了她，求求你把这首诗从墙上洗掉吧。
国王生气地回答说，
朕看这里没有问题，朕看见女神，觉得她很漂亮。不要再说了，别忘了朕是国王。
然后他回到了宫殿，和他的王后和妃子们共同享受他们在一起的时间。那天晚上，女娲女神见了一些朋友后，回到了她的寺庙。他看到寺庙墙上用黑墨水写的诗，当他读了这首诗后，变得非常生气。他说，
这个国王很邪恶，他在我寺庙的墙上写下脏诗，他不知道怎么去敬重神，我一定要让他成为商朝的最后一位国王。
他叫来了他的凤凰，骑着他去了首都朝歌，他在找国王。他从天上往下看，看到了国王，但当他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上天要让他再活28年。回到了他的寺庙，他还在生气，他让他的仆人给他取来一只叫招妖葫芦的魔葫芦，他把葫芦放在地上，他打开了它，用手指着它，一道明亮的白光从葫芦中发出，升上天空，附近所有的魔鬼都看到了明亮的光，来到了他的寺庙。天空中出现了黑云，一阵冷风吹来。女娲等着所有的魔鬼到来，然后她让他们都回家，除了三个女妖，一个是千年狐狸妖，一个是九头雏鸡妖，一个是玉石琵琶妖。女娲对他们说，仔细听我说，我听过西方凤凰的歌声，他告诉我，西周诞生了一位新国王，我想灭了地心王，
但上天要让他再活28年，所以我要在他活着的时候毁了他。我要你们三个变成美丽的女人，你们必须进宫殿，并且用一切办法阻止国王参加任何与国家有关系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这将结束商朝，诞生新的国家。现在走吧。三个魔鬼变成风，吹了开去。回到宫殿，国王想的都是那位美丽的女神。她不吃不喝不睡觉，他发现和他的王后和妃子们在一起没有一点快乐。他不关心国家的事情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最后他叫来了他的一个大臣，一个叫费仲的邪恶的人。他知道费仲为了让他开心，什么话都会说，什么事情都会做。国王对费仲说，
除了女娲女神，朕什么都不想，朕不关心朕的王后，不关心朕的妃子，不关心国家的事情，朕应该怎么办？
费仲给了国王一个大大的笑脸，他说，陛下，您是世界上最有权的人，您可以得到任何您想要的东西。如果您想要一个美丽的女人，那没问题，只要让四位大侯爵中的每一个人送给您100个他们那里最美丽的女孩子，很快您就会有400个女孩要看。我相信您会找到一个像女神一样美丽的女人。
国王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意。
第二章，苏护叛乱。商王国非常大，为了帮助他统治王国，国王有4位大侯爵，每个大侯爵统治着大约1/4的国家，每个大侯爵有大约200个侯爵，每个侯爵统治一个小城市或者农村。第二天早上，国王让他的侍从们给4位大侯爵中的每个人送信，信中让他们每人带100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进宫殿。但商容丞相听说了这件事情，他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这是个坏主意，请仔细想想，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，他们听你的话，但如果你这样做，他们会变得不快乐，他们不会想要你做他们的国王。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听音乐、和你的妃子玩、喝酒和打猎，你不会做太久的国王。我以前是你爷爷和你父亲的大臣，现在是你的大臣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忘记国家的事情，而只求快乐的生活。
国王安静地坐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，
你是对的，朕不会这样做的。
他离开主殿，去自己的房间和妃子们玩了一会儿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国王从来没有忘记美丽的女娲女神。第二年夏天，4位大侯爵和800位侯爵全部来到朝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邪恶的大臣费仲变得更强大了。他想要从每个大侯爵和侯爵那里得到贿赂和礼物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送给他礼物，但冀州侯爵苏护却没有。苏护是个好人，他不喜欢费仲。费仲想要报复，
他一直等到国王不忙了，然后他对国王说：您去年没有让四位大侯爵送来年轻美丽的女人是对的，不过听说侯爵苏护有个叫妲己的女儿，听说她和女娲女神一样美丽，也许您应该把她带进宫殿。
国王喜欢这个主意，开始想着和妲己在一起。他命令苏护进宫殿见她。没有很久，苏护就到了，他跪在国王面前等着他说话。国王说：
朕听说你的女儿是一位好女孩，朕要她在宫殿里侍奉朕。如果朕这样做了，这对你有好处，你将成为皇家的人，你也会变得又有钱又强大。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？
苏护回答说：
陛下，我想是有人给了您错误的信息。您为什么要我的女儿？您已经有一个可爱的王后和许多妃子。我的女儿不漂亮，实际上她什么都不懂，脸也不好看。
国王大笑，他说：
苏护，你真笨。你的女儿会受到像王后一样的对待，你会成为皇家的人。
苏护忘记了在和国王说话的时候要小心，他站起来大喊：
你是个很不好的国王，你不关心国家的事情，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喝酒和玩女人上，如果你不改变，你的王朝很快就会完了。
国王对他的士兵喊道：
抓住这个笨人，把他丢出朝歌。
士兵们把苏护带走了，他们把他带到城北门，让他回冀州，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苏护回了冀州，当他到冀州的时候，他的大臣们问他在朝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苏护对他们说：
那个傻瓜国王要我女儿做他的妃子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我说不，他就会命令军队来这里，但是如果我说好的，他将继续忘记忙国家的事情，人们会说我帮助他走上了这条路。
一位大臣回答说：
古人说，如果国王不好，他的大臣就会离开他。我们的国王只关心女人和快乐，我们应该离开他，努力去救我们的国家。
苏护同意了，他要了一支大毛笔和墨水，然后他骑着马回到了朝歌。他走到大门前，他一只手拿着大毛笔，一只手拿着墨水瓶，他很快在墙上写下了这首诗：
你不尊重你的大臣，你忘记了武德，所以冀州侯爵苏护将不再为商王工作。
门口的一名士兵看到了这，他跑回宫殿，跪在国王面前，把墙上的诗告诉了国王。国王非常生气，他叫来费仲，告诉他他有多么生气。他说：
是时候毁掉冀州城了，谁来带朕的军队？
费仲想了几分钟，他对国王说：
冀州在北方，所以北方大侯爵应该去毁掉这座城市。
费仲知道北方大侯爵是一个叫崇侯虎的残忍的人。商容丞相听说了这件事，他担心这位残忍的将军会做出的事情，于是他去见国王说：
陛下，崇侯虎是北方大侯爵，但人们不喜欢他，他可能很难做好这个工作。也许你应该让西方大侯爵姬昌来做这个工作，他是个好人，人们相信他。
国王听了这话，他说，
朕会让他们两个都去，他们将共同带军队。
崇侯虎和姬昌两位大侯爵坐下来讨论攻击冀州的计划，他们同意由崇侯虎带军队先到冀州，姬昌跟在他后面。回到冀州，苏护见了他的将军，他们知道冀州城在极大的危险中，他们做好了和国王军队战斗的准备。几天后，苏护听说国王军队已经到了冀州，国王的军队有50,000手拿长矛和剑的士兵。
谁带着这支军队？
苏护问道。
北方大侯爵崇侯虎，
他的一位大臣回答道。
那个人邪恶残忍，
苏护说，
但是我还是会和他谈谈。
他带着他的士兵出城，苏护的军队站在国王军队的对面。苏护站在前面，他喊道，
让我和你们的将军谈谈。
崇侯虎出来见他，他骑着一匹大马，穿着明亮的金盔甲，红色的长衣和玉腰带，他手里拿着一把长剑，在他身后是他的儿子和两名将军。苏护向崇侯虎鞠躬，他说，
你好，大侯爵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得不这样见面，但是你知道，你们的国王已经变成了一个坏的统治者，他对他的大臣们很不好，他对国家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，他只想要女人和酒，现在他要我女儿做他的妃子。
崇侯虎生气地回答，
这些都不重要，你是叛徒，国王陛下命令我杀了你，你应该跪在我面前，但你却穿着盔甲拿着剑站在那里。
他转身对他的人说，
谁来为我杀死这个叛徒？
崇侯虎的一名将军喊道，
我来。
他骑着马向前攻击苏护，可还没等他走近，苏护的儿子苏全忠就骑着马向前走去，两人剑对剑打了20个来回，最后苏全忠杀了那个将军。苏护命令军队攻击，两边的士兵都高举着剑向前跑去，一场大战斗开始了。当他结束时，地上全部是死去和将要死去士兵的血。崇侯虎的军队失败了，他们逃离了这座城市。那天晚上，苏护的军队回到城外，再次攻击崇侯虎的军队。他们像恶虎一样攻击，苏护看到了崇侯虎，他喊道，
崇侯虎，下马，我要把你当犯人带回冀州。
崇侯虎见自己的军队失败了，没有办法赢苏护，于是他转身像狗一样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。几个小时后，苏护的军队第三次攻击，苏全忠看到崇侯虎喊道，
我一直在等你，放下你的剑，从马上下来，准备去死。
崇侯虎的两名将军冲上前去，三人都和苏全忠战斗。苏全忠像海龙一样的战斗，他用剑砍向那三位将军，杀死了一个，打伤了一个。崇侯虎和他的军队逃跑了，这是他们第三次失败。苏护的军队回到了冀州。
第二天早上，苏护见了他的将军和大臣，他问他的儿子：
你抓到崇侯虎那条狗了吗？
没有，苏全忠回答。我们的士兵像老虎一样战斗，我自己杀死了他们的一名将军，打伤了另一名将军，但崇侯虎和他的军队逃跑了。天黑了，我不想跟着他们。苏护听到自己的军队赢了，很高兴，他说：
崇侯虎运气好，现在休息吧，我的儿子。
第三章，妲己被送给国王。崇侯虎和他的军队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了冀州，他的士兵中只有十分之一还活着，其中许多人受了重伤。崇侯虎对他的将军们说：
我们不得不自己和苏护的军队战斗了，西大侯爵和他的军队在哪里？陛下让他帮我们，但他没有来，他是个叛徒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名士兵冲了进来，告诉他，一支很多人的军队正往这里来。崇侯虎不知道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，他跳上马，跑出去看。他看到一个将军带着几千名士兵，将军的脸黑得像锅底，红胡子，金色的眼睛，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衣。他骑着一只火眼妖怪，他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金色斧头，他背着一只奇怪的红葫芦。崇侯虎认识这个人，正是他自己的弟弟，曹州侯爵，大家都叫他黑虎。
我听说你们的军队失败了，
黑虎对崇侯虎说，
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来到这里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
你有多少士兵？
崇侯虎问。
我有3000名飞虎士兵，还有20000很快就会到来。
两支军队一起前往冀州，他们在离城市只有几里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在冀州，有人告诉苏护，黑虎来了。
这很不好，苏护说，黑虎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，另外他还学习过魔法。我听说他砍人头就像从袋子里取出石头一样容易。
他的儿子苏全忠回答说，
父亲，不要这样说，你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大，而你自己会更差。我不害怕，我自己去和黑虎战斗。
还没有等任何人阻止他，他就跳上马，跑出去见黑虎。现在苏全忠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和黑虎是好朋友和结拜兄弟。黑虎听说苏护的儿子来了，大声喊道，
我的小朋友，请你回去告诉你父亲，让他过来见我。
苏全忠喊道，不用了，我们是敌人，现在就离开这个地方，否则你会死的。他用剑攻击黑虎，黑虎用他的2把金斧头战斗，他们打了很长时间，但都没有赢。然后黑虎转身，骑马很快地离开了，苏全忠骑马跟了上去。黑虎一边跑，一边打开了魔葫芦的盖子，他说了一些魔语，突然一团黑烟从葫芦里冲了出来，十几只大鹰从天上飞下来，他们攻击苏全忠和他的马。苏全忠用剑打退了鹰，鹰却攻击了马，马倒在地上，苏全忠被扔到地上，被黑虎的士兵抓住。苏护听到了这个坏消息，
他对自己说，我儿子不听我的话，现在他成了犯人，外面有很多士兵，很快冀州就会输掉这场战斗。我做了什么造成了这个？也许是因为我有一个女儿，如果我没有女儿，国王就不会要她做他的妃子，我的城市也不会受到国王军队的攻击。我不能让我的家人被国王的军队抓去，最好在国王的士兵来到这里之前，把我家里的所有人都杀了。他拿起剑，冲进了他家人的房间。妲己看到了他，他笑着说，
亲爱的父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为什么拿着那把大剑？
苏护停了下来，他不能杀他的女儿。城外，崇侯虎想用两个军队的全部士兵攻击冀州，黑虎却说，
请等等，我们不需要攻击这座城市，让我们把这座城市包围起来，他们将没有食物和水，很快他们将没有办法战斗。另外，西大侯爵的军队马上就要来了。
士兵们包围了冀州城，几个星期过去了，没有食物和水可以进城市，人们非常饿和虚弱。最后，一位叫郑伦的将军来见苏护，他说，
先生，请让我去和黑虎战斗，我会想办法抓住他，把他带回到这里，如果我失败了，他们可以砍下我的头。
郑伦拿起手中的两根降魔棒，跳上马，带3000士兵出了城。他的士兵都穿着黑色衣服，使他的军队看起来像一团黑云在地上移动。他走近敌人，大喊，
黑虎，出来和我战斗。
黑虎出来了，他的周围都是他的飞虎士兵。
谁是那个要和我打的人？
他喊道，
我是冀州的郑伦将军，你一定是黑虎，你手里有一个犯人，他是我侯爵的儿子，快把他交给我，否则我会把你变成尘土。
黑虎没有回答他的话，他骑马向前，用他的金斧头向郑伦打去，郑伦用他的两根棒打了回去，他们打了很长时间，但谁都没有赢。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郑伦看到了黑虎背上的红葫芦，他知道那是一个魔葫芦，但他也有自己的魔法。他把棒举在空中，说了一些魔语，两道明亮的光从郑伦的鼻子里发出，他们打在黑虎的脸上，把黑虎打得头发晕，他从马上掉了下来，士兵们抓住他，把他当犯人一样绑了起来。郑伦的士兵把黑虎带回了冀州城，郑伦看着他们把黑虎扔在苏护宫殿门前的地上，苏护见这，往前跑去，他让他的士兵放开黑虎，然后苏护向他鞠躬，他说，
我的兄弟，请原谅我，郑伦对你很不好，我很对不起你。
然后他命令郑伦和其他将军前来向黑虎鞠躬。黑虎回答说，
谢谢你，我的兄弟，请理解我，我是想帮助你，而不是要杀你，让我们谈谈，我们怎么才能让你走出麻烦，同时让我们的国王开心。
在这个时候，崇侯虎却很生气，他仍然没有听到西方大侯爵姬昌的消息。 姬昌的一位大臣来到了营地，崇侯虎对他说：
你们的大侯爵为什么不听国王的命令？他在他的宫殿里休息，而我们必须来这里战斗。
大臣回答说：
我们的大侯爵总是说，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只有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才应该战斗。他让我来这里给苏护带一封信，信中要求苏护停止战斗，把他的女儿给国王。如果他这样做了，他就可以继续做冀州侯爵，否则他会死的。
崇侯虎大笑，他说：
我觉得姬昌只是害怕战斗。好吧，去把信给苏护，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
大臣离开了崇侯虎的营地，他骑马到了冀州的城墙下，他喊道：
这是西方大侯爵的大臣给你们的侯爵带了一封信。
城门打开，他被带了进去。苏护和黑虎正在一起吃晚饭，当大臣走进房间的时候，他们抬起头向他看去。大臣说：
我有一封西方大侯爵姬昌给你的信。
然后他把信给了苏护，信中说：
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想为你的国王做事，请听我说，如果你把你的女儿送到国王那里，你将成为国王家里的人，你会变得很有钱，很强大，冀州会很安全，你的家人会很安全，你城市里的人会很安全，你的士兵会活着。但如果不送你的女儿，冀州会被灭，你全家会被杀，很多人和士兵都会死。你我都是商朝的大臣，请考虑并且做正确的事情。
苏护没有说一句话，他把信给黑虎，黑虎读了信，然后他说：
西方大侯爵是个好人，你应该马上把你的女儿送到国王那里，这将表示你对商朝的忠诚。
苏护让大臣和他们一起吃晚饭，晚上在宫殿里过夜。第二天，苏护见了大臣，他说他会把女儿带去国王的宫殿，真是一封信比十万士兵有用。苏护和黑虎笑着一起喝了酒，他们以为他们的麻烦已经结束了。第四章，狐妖杀妲己。黑虎离开了冀州，他回到崇侯虎那里，告诉他苏护会把妲己送给国王。崇侯虎说：
弟弟，我不明白，我的五万人没有赢，而你带去的信怎么能赢了这场战斗？
黑虎冷冷地回答他的哥哥：
古人说，一棵树上的水果有酸有甜，一个母亲生的儿子有好有坏。你不应该攻击冀州，许多士兵因为你而死。我现在要走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
黑虎于是命令把苏全忠放了，送回冀州，然后他和他的军队回到了曹州。一天后，崇侯虎带了他自己的军队回到朝歌，对冀州的攻击到这结束。苏护告诉女儿，她将成为国王的妃子，她哭了好几个小时。她告诉儿子苏全忠，在他在朝歌的时候必须管理好冀州的事情。她告诉妻子，她会离开很长时间，她和她的老母亲说再见。第二天， 苏护和妲己离开了冀州，开始了前往朝歌的长长旅行。和他们一起的还有3000名士兵，苏护骑在妲己马车的旁边保护他。经过几天的旅行，他们来到了冀州和朝歌中间的一个驿站。苏护让驿站的官员给妲己准备一个房间。驿站的官员说，
先生，这里不适合你们。3年前一个魔鬼来到了这里，从那以后没有一个人想在这里过夜。我认为你们应该继续赶路，不要停在这里。
苏护说，我是商王的侯爵，你以为我会怕魔鬼吗？我们不会离开，现在就准备房间。
房间准备好以后，妲己走了进去，3000名士兵在房间的周围保护他，而苏护自己也坐在他房间的门外。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觉，他在蜡烛光下看书，但没几个小时他就会去妲己的房间，看看他是否还好。在3更的时候，一阵冷风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，感觉就像一只野兽走进了房间。有人喊道，
鬼鬼。
苏护跑进妲己的房间，把他叫醒。
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
他问。你看到鬼了吗？
他笑着说，没有，父亲，我在睡觉，什么也没看见，请不要为我担心。
苏护以为他在和女儿说话，但他却是和女娲送来的千年狐狸在说话。千年狐狸吃掉了妲己的灵魂，拿了他的身体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继续前往朝歌。几天后，他们来到了首都。黄飞虎将军让苏护把他的3000士兵留在城外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和妲己进去。邪恶大臣费仲听说苏护回来了，听到苏护没有被国王的士兵杀死，他很不高兴。他告诉国王，苏护回来了。
那个傻瓜，国王喊道，朕以前想要杀了他，但你告诉朕让他活着，然后他在墙上写下了那首诗，朕明天就杀了他，你等着看吧。
费仲点点头说，
陛下说得对，王国的法律是对所有人的，即使是侯爵也是。
过了一会儿，苏护走进了主殿，他没有穿红色的长衣，只是穿了犯人的衣服。他鞠了一躬说，
犯人苏护来了，他应该去死。
国王回答说，
是的，你应该去死了，朕很久以前就应该这样做了。
然后他喊着让他的士兵把苏护带走，砍下他的头。费仲却说，
陛下请先不要生气，看看苏护的女儿，如果您对她满意，就可以让她做您的妃子，放过苏护。但是如果您对她不满意，那就砍下他们两人的头，这将让人们知道您很强大。
国王回答说，
费仲，你总是说得很对，好吧，把那女孩子带进来。
妲己慢慢地走进主殿，她跪下说，
国王万岁，国王万岁。
国王仔细地看着妲己，她的头发像夜一样黑，她的唇像红色的水果，她的脸像桃花一样美丽，她的身体像柳树一样苗条，她看起来像是九重天上的仙人，又像是月亮上下来的客人。她说话的时候都是甜香的味道。
他轻声说，
有罪仆人的女儿希望陛下万岁。
国王看着妲己，他感到头发晕，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，他的耳朵发热，已经都看不见东西了。一分钟后，他才能站起来。他对妲己说，
这美丽的女人，请起来。
他让仆人把她带到新庆宫，然后他对大家说，
苏护家现在是朕的家的一部分，苏护每个月都能得到2000担的大米，他是朕的客人，将在这里住3天，然后朕的5位大臣会送他回冀州。
然后国王站起来离开了主殿，他和妲己一起吃了一顿长长的晚饭，喝了很多酒，然后他们一晚上都在一起。第二天，他整天和妲己躺在床上。国王爱上了妲己，他忘记了所有的国事，他不下任何命令，没有一个大侯爵或者侯爵能见他。整个王国开始出现麻烦，但国王一点都不关心。
第五章，云中子。终南山上住着一位叫云中子的道士仙人，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。有一天，云中子去散步，他手拿着花篮，踩着药，他看向东南方，看见朝歌城的天空上一片黑云。
啊，他说，看来朝歌城里有一只远古的狐狸妖怪，他很可能在国王的宫殿里找麻烦，我最好做点什么。
他拿起一根松树枝，然后用刀做了一把细长的木剑，他把剑放在花篮里，然后他骑云去了国王的宫殿。朝歌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国王整天躺在床上陪着他美丽的妃子妲己，距离他上次来主殿已经过去10个月了，他的大臣们变得非常担心，他们决定通知所有的大臣和将军们开会，并且邀请国王去和他们见面。国王和妲己躺在床上，一边喝酒一边说话，一个仆人进来说，
请陛下到主殿去。
国王站了起来，告诉妲己他很快就会回来，然后他穿上长衣往主殿走去。当他到那里的时候，他看到所有的大臣和将军都在等他，他不想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，他不想看他们的报告，他只想回到床上和妲己在一起。他问道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
商容对他说，
陛下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你去了哪里？请你管理好国家的事情，少花点时间陪你的妃子，如果你不那样，我们担心上天会很生气，因此给我们的王国带来麻烦。
国王对这不感兴趣，他回答说，
王国里一切都很好，朕听说北海有一点麻烦，但文仲大师正在解决，而其他的事情朕对任何一个都不感兴趣。你们是朕的大臣，如果你们把你们的工作做好，朕什么都不需要做。
就在国王和大臣们争论的时候，主殿的门打开了，云中子走了进来，他穿着大袖长衣，他右手拿着拂尘，左手拿着花篮，他走路的时候，大地在震动，
老虎向他磕头，龙跪下。云中子对国王说：
陛下，这位可怜的道士向您问好。
国王有点不高兴，因为道士没有向他鞠躬，但他只是说：
先生，你从哪里来？
我来自云和河，我的心像白云一样自由，我的心像水一样清。
国王笑了笑：
如果天空变晴，河水变干，你会去哪里？
当天空变晴的时候，明亮的月亮就会出现；当河水变干的时候，明亮的珍珠就会出现。国王对这话感到很高兴，他请道士在他旁边坐下。道士说：
您知道我们有道教、佛教、儒教，其中道教最高。
这是为什么？
道士不向任何人鞠躬，什么都不想要，他对钱或者名声不感兴趣。他在森林和山中找到幸福，他在阳光下唱歌跳舞，累了就睡在星空下。他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，他写诗，他喝酒。
国王很高兴听到这，他说：
听起来非常好。
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他却因为懂阴阳而永远地生活着。他在他的能力内去帮助人们，他骑着绿凤凰去见玉皇大帝。
那你今天为什么来见朕？
今天早些时候，我在终南山上散步，我看到您的城市上空有一片黑云，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邪恶的魔鬼，所以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您去掉恶魔。这是我写的一首关于他的短诗。他很漂亮，他想做你的情人，但他会喝你的精气，让你虚弱。如果你在还没有太晚之前找到他，你将把你的人们从可怕的命运中救出来。
国王说：
朕不相信这座宫殿里有魔鬼，但如果有，我们怎么能去掉它呢？
云中子把手放进花篮里，拿起了松木剑，把它交给国王，说：
这是一把魔松树剑，把它挂在主楼上，然后等着，他会在3天内杀死任何的魔鬼。
国王命令他的仆人按照云中子说的去做，然后他说：
谢谢你来到这里，告诉朕关于精灵和魔鬼的事情，请留在这里保护朕。你会在高位，你会穿上好衣服，你会在整个王国里很有名。
谢谢你，但我是个简单的人，我对统治一个国家一点都不懂。我早上睡得很晚，光脚在山上走路。我不需要漂亮的长衣，因为我只穿旧衣服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除了参加天上仙桃宴的邀请。谢谢您听我说话，但是现在我必须走了。
说着，他转身走出了主殿。道士走后，国王没有兴趣和他的大臣们说话，他也离开了，回去见妲己，把他和道士见面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但妲己却躺在床上，他看起来病得很重。
啊，亲爱的，
国王哭喊道，
几个小时前你看起来还很健康，现在你却病得很重，怎么了？
妲己抬头看着他，甜甜地笑着，他说：
陛下，
刚才我在外面散步，当我来到中宫楼时，我看到一把奇怪的木剑挂在那里，我一看它就开始感到很不舒服。现在我病得很重，不能和你做爱，陛下对不起。
他开始哭了。国王很生气，
那个道士骗了朕，他告诉朕宫殿里有一个邪恶的魔鬼，可是他却想伤害朕可爱的妲己。
他转向他的仆人说，
拿下那把木剑，马上把它烧了。
国王整个晚上都和妲己在一起，第二天他感觉好多了，但商朝的麻烦却越来越严重。第六章，火柱子。云中子留在朝歌一段时间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他看到剑被烧了，城市上空还有一片黑云。他对他自己说，
现在我明白会发生什么了，商朝将结束，周朝将代替商朝，新的神将会出现，我必须告诉人们这件事。
回到终南山前，他停下来，在集市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。国王宫殿上有一片妖云，一个新的希望在西方升起，在不久的几年以后，朝歌将看到血和战争。集市上的人看到了这首诗，但他们不明白。这个时候，天文台的主大臣杜元喜骑着马走过集市，他停下来读了这首诗。他对自己说，
我也见过国王宫殿上的这片妖云，那里的情况很不好，我必须给国王写一封信。
他整个晚上都在写信，然后他把信给了丞相商荣，让他把它交给国王。不久以后，商荣被允许进国王的房间，国王像平时一样和妲己躺在床上，他一直在喝酒。
你想要什么？
国王问。商荣回答，
陛下，我有一封天文台主大臣杜元喜的信，我这里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是在做我丞相的工作，如果你想，你可以砍下我的头。
国王读了这封信，他说，您的仆人是天文台的主大臣，我的工作是研究天空，最近我看到皇家宫殿上一片黑云，就像您知道的，当国家有麻烦的时候，就会出现魔鬼和黑云。几天前，一位道士给了您一把木剑，让您去掉黑云，您却烧了那把剑。现在黑云更大更强，甚至可以在九重天上看到。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这片云同时出现在苏护带着女儿进宫殿的时间。从那以后，您忘记了国事，当您和您的女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您的桌子上已经都是尘土，去主殿的道上长满了草。告诉您这些事情是我的工作，即使您可能会为这砍下我的头。国王读了信，然后他把它交给了妲己，对他说，
这是杜元喜写给朕的信，对这你怎么看？
妲己跪倒在地，他对国王说，我们知道道士是一个邪恶的人，现在我们知道杜元喜在帮助他，你必须杀了他。
亲爱的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在其他人开始听他的话，并且找麻烦之前阻止杜元喜。 国王命令他的士兵抓住杜元喜，脱下他漂亮的衣服，将他带到宫殿门口。士兵们把杜元喜带到宫殿门口的时候，正经过大臣梅伯和丞相商容，两人看见这，马上去见国王。国王见到他们不是很高兴，他喊道：
你们想要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来打扰朕？
梅伯问道：
陛下，请问您为什么要杀杜元喜？
他在讲宫殿上黑云的故事，这会让人们害怕，在城里造成麻烦，他是亡国的叛徒。
梅伯说：
陛下，您已经半年没来主殿了，您整天喝酒，每天晚上和您的妃子在一起，您不关心王国里的人和王国，您不听大臣们的话，现在如果杀了杜元喜，就像砸了房子的柱子使房子倒下一样，求求您让杜元喜活下去吧。
国王非常生气，他命令他的侍卫抓住梅伯，马上杀死他。但妲己站出来，他说：
等等，陛下，我有个主意。
亲爱的，怎么了？
国王问。
梅伯不是一般的犯人，所以你不应该用一般的方法惩罚他。
你觉得朕应该怎么做？
我有一个主意，我想你会喜欢的。做一根铜柱子，高20尺，宽8尺，在里面的上中下放3扇火门，剥掉梅伯的衣服，把它绑在柱子上，脸贴着铜柱子，几秒钟以后他就会死去，变成一团烟。
国王笑对着他的情人：
亲爱的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他让侍从们按照妲己说的那样去命令一些工人造柱子。商容听到了这一切，他想哭，他对国王说：
陛下，我现在是一个老人了，在我生命的晚年，我累了，想回家，想在最后的几年里和家人在一起，我可以走吗？
国王同意了，商容离开了皇家宫殿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工人们造了火柱子，而国王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和妲己喝酒和做爱上。火柱子终于准备好了，妲己仔细看了看，说不错。国王看见了，笑了起来，他对妲己说：
亲爱的，你很聪明，我们明天给梅伯用这个。
第二天，火柱子被带到主殿外的院子里，仆人把木头放在柱子里，点了火，很快柱子就被烧红了。士兵们把梅伯带到国王面前，他穿着犯人的衣服。国王说：
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
你这个傻瓜，你知道怎么说谎，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朕专门为你造的，朕会用它来考你，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你是亡国的叛徒。
梅伯对他喊道：
我不怕死，也不怕你，我侍奉过3位国王，现在看来商朝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我很高兴我不会看见了。
国王命令把梅伯的衣服剥去，绑在烧红的柱子上，他的身体一碰到柱子就叫了起来。
然后他的身体变成了烟灰，院子里充满了可怕的味道。国王心情大好，带着妲己离开了院子，但他的大臣们留下来互相说着话。黄飞虎说：
朋友们，这根火柱子不只是杀了梅伯，也杀了商朝，我们的国家将变成一团烟灰，它将从地球上消失。
那天晚上，国王为自己和妲己举办了一个宴会，空气中充满了音乐，风声带着音乐声送到了姜王后的睡觉房间。他问他的仆人，那是什么音乐？他们回答说，陛下和苏夫人一起喝酒吃饭。王后说，准备我的马车，我必须马上去见国王。第七章，费仲策划反对王后的计划。姜王后来到了国王的宫殿，国王见到她以后，让妲己为王后唱歌跳舞。王后在国王的右边坐下，妲己为王后跳舞唱歌，她跳得那么美，看起来她的脚从来没有碰到过地面，但王后连看都不看她一眼，也不笑。当她跳完以后，国王对王后说，
亲爱的，生命很短，时间像水一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享受生活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妲己跳的舞呢？
他回答说，那个女人跳的舞没有什么美的，你的统治也没有什么好的，一个好国王关心他王国里的人，远离邪恶的大臣，一个好国王不会喝太多酒，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和妃子在一起，但你想要的只是做爱和酒，你杀了好人，你忘记了国家的事情，如果你不改变，这将是商朝的结束。他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说，我只是一个女人，如果我说的太多，还请原谅我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出了宫殿。国王看着他离开，他喝了更多的酒，然后他对妲己说，
朕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了，朕让你为她跳舞唱歌，但她连看都没有看你一眼，她的话让朕很生气，请再跳一支舞，这会让朕再次感到快乐。
妲己回答道，对不起陛下，我不能再为你唱歌跳舞了。王后陛下说，我唱歌跳舞会带来商朝的结束，现在我很担心，我想侍奉你，但王后陛下说，我让你成为一个坏国王，我不想找这样的麻烦。然后他开始哭了起来。国王抱住他说，
亲爱的，别担心，朕知道应该拿那个女人怎么办。
然后他们继续喝酒和做爱。妲己对王后非常生气，他想了几天，然后他秘密地给邪恶大臣费仲写了一封信，要他帮助他对王后报复。费仲心想，
啊，这很难解决，王后的父亲是东方大侯爵，他有几十万士兵，如果我对他的女儿做点什么，他可以很容易地杀了我，但是如果我不帮助妲己，他只要在床上和国王说几句话，我的生命就结束了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他一边想着他的问题，一边在家门口来回走着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个大个子走过来，他问那人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
大个子跪在费仲面前回答道，
我叫姜桓。
费仲这才知道这人和王后是有一样的姓，他对那人说，
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我是您的一个仆人，我在花园里工作，我在这里已经5年了，请原谅我打扰了您。
费仲笑了笑说，
姜桓，我有事情找你，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情，我会让你成为一个有钱有权的人。
先生，我不关心钱和权，我只想为您做事情。
然后两个人开始小声说着费仲让他做的事。几天后，妲己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因为你对我的爱，让你10几个月都不去主殿，也许是时候让你去那里管理国家的事情了。
国王同意了，并且说他第二天就去。第二天，国王坐马车前往主殿，突然一个大个子跳到了马车前，他手里拿着一把长剑，他喊道，
你是个坏国王，你整天都在和你的妃子喝酒和玩，而王国将要结束，我的情人让我杀了你，这样他的父亲就可以成为国王了。
然后他用剑攻击国王，他很快就被国王的士兵包围住，他们把他绑起来扔在地上。国王的马车继续前往主殿，当他到了那里，他把这次攻击告诉了他的大臣们。
谁来帮朕问这个犯人？
他问。费仲走上前，
虽然我这个仆人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我会去做。
大个子被带到了费仲面前，他被问了后说，是王后命令他杀了国王。费仲回到了国王身边，他说，
陛下，我会告诉您我的发现，但是您要先同意，不会因为我告诉您他说的话而惩罚我。
朕当然不会惩罚你，
国王回答，说吧。
犯人的名字叫姜桓，他是东方大侯爵姜桓楚的亲戚，所以他当然也是姜王后的亲戚。犯人说，王后命令他杀了您，这样姜桓楚就可以坐上您的位子，成为国王。感谢神，您没有受伤。现在我希望您能和您的大臣们讨论这个问题，并且决定怎么惩罚这个犯人。
国王说，
姜夫人是朕的妻子和王后，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朕？
然后他命令皇贵妃为法官。一个仆人把犯人说的话和皇贵妃为法官的事情告诉了王后。王后赶往皇贵妃住的西宫，她跪在皇贵妃面前说，
天和地知道我没有这样做，你了解我，你知道我是个好女人，我希望你能告诉国王，这不是我做的。
皇贵妃说，
姜桓说你叫他杀了国王，让你父亲成为新的国王，如果发现这是真的，你和你的全家都会被杀。
王后说，
请听我说，我父亲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权的人了，他统治着200个侯爵，是皇家的人，他没有理由想当国王。另外想想我的儿子殷郊，他是太子，如果国王死了，我的儿子将成为新的国王，但是如果我的父亲坐上王位，我的儿子将永远不会成为国王。
请把这些事情告诉陛下。皇贵妃回到国王那里，
把江夫人说的话都告诉了他。他想了想，对自己说：
王后说的也对。
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却看到妲己脸上挂着冷冷的笑。
亲爱的，怎么了？
他问他。
我想王后给皇贵妃讲了一个故事，现在皇贵妃很困惑。要知道，江环承认自己是在为江环楚和王后做事情，那个犯人没有提到其他人，所以我认为必须对王后动刑，直到她说出真相。
皇贵妃说：
苏妲己，别这样说话，你知道王后是国王的妻子，她也是我们王国的第一夫人，王后从来不能受伤或者被杀，当然也从来不能对她用刑。
妲己回答说：
在法律下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就连国王和王后都一样。我们都知道，王后命令江环去攻击国王，他必须承认，如果他不这样做，他必须失去一只眼睛。
国王对妲己甜甜一笑，说：亲爱的，你说得很对。
皇贵妃离开，回到西宫看王后，她哭着说：王后陛下，那个邪恶的女人妲己说，如果你不承认，就要挖掉你的一只眼睛，求求你，救救你自己吧。
王后回答说：
妹妹，我怎么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呢？我一生都是个好女人，现在我不会说一些会让我父亲成为犯人的话。无论他们是否挖掉我的一只眼睛，还是把我砍成一千块，都没关系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国王的几个士兵赶到了，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把短剑。
陛下，快！
皇贵妃喊道：
快承认！
我宁愿死！
王后喊道。士兵们抓住了王后，其中一人用短剑挖掉了他的一只眼睛，血流到地上，王后晕倒了。士兵们拿起眼睛，把它放在盘子里，然后把它带到国王面前。皇贵妃跟在他们后面。国王看了看眼睛，然后又看了看皇贵妃。
他承认了吗？
他问。
没有，
皇贵妃回答。
他宁愿死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。
国王短时间没说话，然后他转向妲己说：
朕听了你的话，把他的眼睛挖了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妲己回答说：如果他不承认，他父亲可能会带他的军队来到朝歌，他有10万士兵，所以我们必须让他承认。
让皇贵妃准备一些烧热的木头，如果王后不承认，皇贵妃就必须把王后的手放在烧热的木头上，那会让她承认。
但皇贵妃说王后没有做错什么，如果我们继续对她动刑，恐怕大臣们会生气，这可能会带来麻烦。
陛下，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，我们骑在一只生气的老虎背上，如果我们下去，我们就会被杀死和吃掉，我们必须继续下去。
好吧，
国王说，然后他对他的士兵说：
如果他仍然不承认，就把他的手放在火里。
皇贵妃和士兵们回到了王后的宫殿，王后躺在自己的血中，皇贵妃对她说：
王后陛下，你前一生做了什么，
让你现在受这样的苦。那个傻瓜国王仍然要你承认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的手就会被放在烧热的木头上。
王后说，
我不怕死，我不会承认的。
士兵们抓住王后的手，把他们放在烧热的木头里，他的手马上被烧伤，变成烟灰，王后晕倒了。皇贵妃跪倒在地上，哭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皇贵妃回到国王那里，他对他说，
王后一次又一次地被动了刑，她仍然说她没有这样做。你是不是觉得也许其他人是犯人，并且想让她看起来像王后做的？
还没等国王开口，妲己就说，
陛下别担心，记得吗，我们有犯人姜桓，把他和王后带到这里来，同时问他们俩，那将让王后承认。
国王说，亲爱的，这是个好主意。
第八章，王子逃离朝歌。几名士兵将犯人姜桓带到了西宫，王后用一只眼睛看着姜桓说，
谁给你钱让你说谎，上天会为这惩罚你的。
姜桓看着王后说，
是你叫我攻击国王，你不记得了吗？
你在说谎，
他喊道。当王后和犯人等着被问的时候，一个仆人跑到了东宫，这是国王的两个儿子殷郊和殷红的家。殷郊14岁，他的弟弟12岁。仆人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下棋，他喊道，
殿下不要下棋了，快过来，有人想杀你们的国王父亲。犯人说是王后让他这样做的，国王陛下现在非常生气，他命令他的士兵挖掉了王后的一只眼睛，并且将她的手烧成了灰，你们必须帮助她。
两个男孩跑到西宫，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躺在她自己的血中，当他们看到她时，他们哭了。他对他们说，
我的儿子，看看你们的母亲，妲己告诉国王，是我命令姜桓攻击他，这是在说谎，但是国王对我用刑，求求你们为我的死报仇。
然后他闭上眼睛死了。太子殷郊抓起剑喊道，
那个叫姜桓的人在哪里？
皇贵妃指着犯人说，他在那里。殷郊抓起他的剑，跑到姜桓身边，将他砍成两半，然后他喊道，
妲己在哪里？我要砍下他的头。
然后他跑向寿仙宫找妲己，并且要在找到他以后杀了他。男孩正要走的时候，皇贵妃在他身后叫道，
等等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
他停了下来，转过身来，他继续说，
亲爱的孩子，你杀了姜桓，现在我们不能通过对他用刑来了解真相，很快国王就会听说你做的事情，你有极大的危险。
殷郊回到了宫殿。过了一会儿，国王的两个将军手里拿着剑跑到了西宫，他们说，
陛下命令我们砍下两位王子的头。
皇贵妃站在门口，他对他们说，
你们这些傻瓜，男孩们不在这里，我想 你们只是想进来看看妃子，去东宫找男孩吧，那是他们住的地方。
将军们一走，皇贵妃就让男孩们马上去杨贵妃住的兴庆宫。他们跑到那一座宫殿，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杨贵妃。
快进来，
他对他们说。男孩们走进了宫殿。几分钟后，两位将军来到了兴庆宫。杨贵妃喊道：
站住，你们不能进这个宫殿。
两位将军害怕得转身就走。他们走后，杨贵妃走进去，告诉男孩们，他们留在朝歌太危险了。他让他们马上去大殿，和一些年长的大臣谈谈。男孩们离开了宫殿，杨贵妃坐下哭了起来。她的情况很不好，她知道国王和妲己很快就会发现她帮助了男孩们，只要他们一发现，他们就会对杨贵妃动刑，直到她死去。她对自己说：
哦，这对我和王国来说都是黑暗的一天。
父亲和儿子之间，丈夫和妻子之间，国王和大臣之间的纽带全都断了，王国有极大的危险，我的生命结束了。然后他走进睡觉房间上吊了。男孩们跑向大殿，当他们走进大殿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许多大臣和官员。他们跑到黄飞虎将军面前，抓着他的长衣哭了起来。殷郊大声喊道：
将军，请你救救我们吧，我父亲对我的母亲动刑，我看到他死了，为了报仇，我用剑杀了江环，现在国王命令杀死我和我的弟弟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，这样才能让商朝继续下去。
方弼和方相两位大臣是兄弟，他们对其他大臣说：
国王杀死了他的王后，他还想杀死他的儿子，他用火柱子杀死了一位好大臣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像集市上的一群老妇人一样站在那里说话，我们说我们的国王不应该再统治我们的国家，我们都应该离开朝歌去找一个新的国王。
然后方家两兄弟把两位王子接过来，方弼带着殷郊，方相带着殷红，他们带着男孩们出了大殿，从南门离开了城市。黄飞虎对其他大臣说：
这里有很多大臣，但只有那两个人是对王国真正的忠诚。如果国王让士兵去追他们，他们可能会死。
在寿仙宫里，国王非常生气。
那两个王子在哪里？
他问他的将军们。他回答说：
我们在东宫、西宫、新庆宫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他们。
国王说：他们一定在大殿里，去那里找到他们，把他们都杀了。
两位将军跑到大殿，他们喊道：
两位小王子在哪里？
黄飞虎告诉他们，方家兄弟已经把他们带出城了。两位将军回到国王面前告诉了他。
国王喊道：去告诉黄飞虎，找到方家兄弟和两位王子，马上杀了他们。
黄飞虎得到了国王的命令，他骑上他的牛，很快地出了城。不久，他就看到方家兄弟和王子们走在路上。他赶到他们面前，从牛上下来，然后他跪倒在地上，对王子们说：
陛下命令我来这里杀你们，我不能那样做，但我必须听国王的命令，求求你们
请你们自己结束生命吧。
英娇跪下说，
哦，将军，求求你了，让我们活下去吧。
我不能那样做，这是国王给我的命令。
好吧，那就杀了我，但是让我弟弟活下去。
殷红说，
不，这不对，我哥哥是太子，而我只是一个没有才华的小男孩，砍下我的头，让他活下去。
两个男孩哭着争论着，其他三人听着，最后黄飞虎说，
好了，别哭了，不管用什么代价，我们必须救我们的王国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但你们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如果国王听说了我的计划，我和我的家人都会死。方毕，你带两个男孩去见江环楚，他是他们的外公，也是东方大侯爵，让他组织一支许多人的军队。方向，你去见南方大侯爵鄂崇玉，告诉他也组织一支许多人的军队，他们必须一起攻击朝歌，去掉这个邪恶的国王。
然后黄飞虎转身回了朝歌，他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我想要追上王子，但我找不到他们，我问了很多人，但没有人看见过他们。
国王点点头，然后妲己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恐怕两位王子去见他们的外公了，还会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，你必须阻止他们，马上让三千士兵骑马追他们。
于是国王命令黄飞虎这样做。黄飞虎对他的一个将军说，
国王让我组织三千骑马的士兵，你去组织三千名士兵，但是只要那些年老多病的人，那将是国王的军队。
第二天早上，一支年老多病的军队出发了，速度很慢地去追两位王子，但方家兄弟和两位王子已经走了两天了。方家兄弟和两位王子来到了一个路口，一条路往东，是去大侯爵和太子外公江环楚的地方；另一条路往南，是去南方大侯爵鄂崇玉的地方。方家兄弟决定，还是让两位王子自己走，这会比较安全。于是殷郊走东边的路，殷红走南边的路，方家兄弟回朝歌，让男孩们自己前行。两位年轻的王子一直生活在宫殿里，他们不知道在没有舒服的床和好吃的食物的情况下，在路上走会有多难。他们都又累又饿，走得很慢。中午的时候，殷红来到了路边的一座小房子，他走进了房子，看到一家人在吃晚饭，他大声说，
给王子拿吃的来。
那一家人跳了起来，把他带到一个座位上，给他拿来米饭和其他食物。他们问他的名字，
我是殷红，国王的小儿子。
他回答道，一家人都向他磕头。殷红吃了晚饭，吃完饭以后，他向那家人说了谢谢，然后继续向南走。当夜晚到来的时候，他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房子和饭店的地方。但他在森林里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寺庙，他推开门，在地上躺下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哥哥殷郊正向东走，他也非常累和非常饿。当夜晚到来的时候，
他看到了一座大房子。他打开门喊道：
有人在家吗？
谁在那里？
一个声音从黑暗中说：
我是一个游客，只是路过这里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能让我在这里过夜吗？
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朝歌人，是吗？
是的，先生，我是朝歌人。
进来，进来。
殷郊走进房子，他看向黑暗的地方，看到了一个老人。他走近一看，发现那人正是丞相商荣。商荣看到了殷郊，他马上在王子面前跪下。他问道：
殿下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？
殷郊告诉他，他的母亲被动了刑，以及他的死。国王命令杀死两位王子，还有国王做的其他可怕的事情。商荣听着他的故事，当王子说完以后，商荣说：
那国王断了丈夫和妻子之间，父亲和儿子之间，国王和大臣之间的纽带，他必须下台。殿下，我陪你回朝歌，我会请求国王在王国被灭之前改变他自己。
再说在路上，3000名士兵终于到了一条往南和一条往东的路口。将军们知道军队走得太慢，没有办法赶上王子，于是一位将军带着50名最强的士兵向东走去，另一个将军又带了50名士兵向南走去，其他的士兵被命令等在那里，等两位将军回来。第9章，丞相之死。50名向东的士兵和50名向南的士兵在找两位王子，他们走了一整天，直到黑夜。半夜的时候，向东的士兵来到了殷红睡觉的古寺庙，他们进入了寺庙，在火把光下，他们看到了睡着的王子。将军喊道：
殿下，殿下，我们是来带你回宫殿的。
殷红说：
将军，我跟你走，死了也可以，但是我累得走不动了。
将军帮着年轻的王子骑上他自己的马，他走在马旁边，他们走回路口。这个时候，向东的士兵来到了丞相商荣的家。将军走进家门，他看到丞相和殷郊坐在一起。将军说：
殿下，丞相，国王陛下请你们回宫殿。
殷郊抬头看到了将军，他说：
好吧，我和你一起回宫殿，但是我对自己能活多久不抱什么希望，也许我的弟弟会比我活得更久，这样他就可以为我们母亲的死报仇。
将军对商荣说：
丞相，我带殷郊回宫殿，你等一会儿再回来，这样就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在一起计划着什么。
他向丞相磕头，然后带着殷郊离开了。那群士兵带着殷郊向路口走去，在那里，他们遇到了带着殷红的另外一群士兵，
还有在那里等着的其他士兵，他们一起回到了朝歌。来到皇家宫殿门口，两位小王子就看到黄飞虎将军和一大群大臣站在那里等着他们。殷郊对他们说：
各位大臣，各位将军，你们都知道我和我的弟弟没有做错什么，请帮助商朝，请救救我们的生命。
别担心，大臣们说，我们会为你说话的。
把王子带回来的两位将军去见国王，他们告诉他，两位王子现在回到了朝歌。国王对他们说，
朕不需要见他们，只要砍下他们的头，埋了他们的尸体。
陛下，其中一位将军说，
没有您写下的命令，我们怎么能杀死他们呢？
国王没有说一句话，就拿起毛笔和墨水，他在一张纸上写道，杀死王子。他把纸交给了将军，将军们带着国王的命令回到了大门口。但是当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，其中一位大臣抓住了国王的命令，并将它撕成一片片，说，
国王正在做可怕的事情，而你们这些傻瓜正在帮助他。你们真的打算在城门口杀了两位王子吗？那将是一场灾难。我们都去大殿吧，我们会请国王来和我们谈谈这件事。
于是他们都走去了大殿，几位将军走在两位王子的周围保护着他们。当他们来到大殿的时候，大臣们敲响了钟和鼓，告诉国王他们想见他。寿仙宫里，国王和妲己在一起喝酒聊天，他们听到了钟声和鼓声。国王对妲己说，
大臣们想和朕谈谈，他们可能希望朕让王子们活下去，朕应该怎么办？
妲己回答说，
今天命令杀了王子，其他的事情明天可以商量。
国王拿起毛笔和墨水，他写道，
今天杀了王子，如果你们有问题，我们明天可以谈谈。
他把命令交给一个仆人，让他把他带到主殿。但是两位王子的命里是不会在那一天死的。天上有一座山，赤精子来自太华山，广成子来自九仙山。两位神仙没有事情可以做，就一起旅行。他们只是路过朝歌，就看见两道明亮的红光从王子那里升上天空。仔细一看，他们看到王宫上空有一片死亡的黑云。他们明白商朝就要结束了，但两位王子应该活下去。广成子说，
我们救救两位王子吧。
两位神仙带来了一阵大风，风带起尘土，移动大石，盖住阳光，把白天变成黑夜，黑暗盖在宫殿的上空，雷声和闪电充满着天空，大殿里所有的大臣都倒在地上，双臂抱头。当风停了，他们看了看周围，两位年轻的王子走了。大臣们互相说，
上天不会伤害那些没有做错事情的人，地球不会断了商朝的命脉。
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，丞相商荣来到了朝歌，他走进了大殿，他对其他大臣说，
我的朋友们，
我一直在森林里过着安静的生活。我不知道国王会杀了他的妻子，还想杀死他的儿子，整天和他的妃子一起玩。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们一直过着好生活，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帮助国家。
我们能做什么？
他们回答，
国王每天都和妲己在一起，我们从来见不到他。
商容对他们说，
我要去见国王，虽然这样肯定会让我死去，我会告诉他真相。只有这样，当我死后遇见远古时候的国王，我才能面对他们。
然后他让士兵敲钟敲鼓，让国王过来。国王听到钟声和鼓声以后很生气，但是他还是起来坐马车去了大殿。走进大殿，他看到有一个人跪在地上。
那人是谁？
他问。
那是以前的丞相，不怕死的前来给您我的报告。
商容说。他没有抬头，将报告交给了一位大臣，大臣把它放在国王面前的桌子上。在报告中，商容首先告诉国王，国王最开始为王国的人们和国家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他说，最近国王听了叛徒的话，整天喝酒，和妃子们玩，对自己的王后动刑，并且杀了她，还命令杀死自己的孩子。他告诉国王，是时候让国王改变自己了。国王必须杀死妲己和其他邪恶的大臣。商容说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回到一个健康和幸福的国家。国王生气的脸都红了，他对侍卫喊道，
把这个傻瓜带到宫殿门口，用金锤把他打死。
当侍卫向商容走去时，老丞相喊道，
我侍奉了三位国王，我像照顾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国家，大家都看得见，这个王朝很快就要没了。你死了以后，见到你的先人，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？
马上杀了那个老东西！
国王喊道。
我不怕死，
商容说。
你呢？
然后他把自己扔向一根石头柱子上，他的头砸在石头上，血从他的头上流出，他倒在地上死去。大臣们看着这却不敢说话。国王命令将商容的尸体抬出城，扔到野地里。第十章，姬昌找到雷震子，一位名叫赵启大臣走上前，他对其他大臣说，
朋友们，我愿意放弃我的生命，与丞相一起下地狱。
然后转向国王，他说，
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杀了你的妻子和丞相，你不听你大臣和侯爵的话，你只听妲己和邪恶大臣费仲的话，你的统治就像一棵没有根的树，它很快就会倒下。
国王对他大喊，
你怎么敢对朕说这话？
然后他转向他的侍卫说，
把这个罪人放在火柱子上。
赵启说，
死亡对我来说没有什么，因为我过着很好的生活。但你是罪人，你会失去你的王位，会受10000年的苦。
侍卫已经在火柱子内点了火，现在
柱子已经很热了，他们脱下罩起的衣服，把它绑在火柱子上，几秒钟后它就变成了灰，只剩下一团烟。国王转身走出了主殿，他上了马车，回到了寿仙宫。在那里，他和妲己坐下来，和他一起喝了一杯酒。他对妲己说，
今天商容杀了他自己，朕把赵启放上了火柱子，但无论朕杀了多少这些傻瓜，活着的人还在侮辱朕。还有，朕很担心姜桓楚，等他听说他女儿死了，他可能会带一支军队来攻击朕，朕怎样才能阻止这种情况？
妲己甜甜一笑说，
陛下，我只是一个女人，对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也许你应该问问费仲，他总是有好主意。
国王见了费仲，国王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邪恶的大臣跪下说，
陛下，您说的对，四位侯爵可能会找麻烦，也许您可以把他们都带到朝歌，砍下他们的头，那么八百侯爵就像没有头的龙，或者没有牙的老虎。
国王听了这很高兴，他让四位大侯爵前来朝歌。一位送信的人来见西方大侯爵姬昌，他把国王的命令交给了大侯爵。姬昌读了命令，向送信人说了谢谢，然后他对他的大儿子说，
我的儿子，我被命令去朝歌，我已经猜到我会有7年的时间在朝歌，这是上天的意思，不要想着去见我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将代替我的统治，照顾好这里的人，永远要按照法律做事情，听年长人的话，7年后我会回来的。
然后他和他的母亲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妃子和他的99个儿子说了再见，他带着50个人前往朝歌。他们走了大约70里路以后，姬昌对他的人说，
找一个在雷雨的时候可以住的安全的地方。
人们互相说着，晴天怎么会下雨？但几分钟后，天空变得黑暗，有雷声和闪电，开始下起了大雨。几分钟后，雨停了，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亮光。姬昌说，
雷雨过去后出现一道明亮的光，这表示一位强大的战士已经到来，去找他吧。
那些人不明白他说的话，但他们按照他说的做了。他们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，走近一看，他们看到那是一个男婴儿，他们抱起婴儿带到姬昌面前。姬昌说，
我有99个儿子，如果我让这个男孩成为我的儿子，那将是100个。
当他看着男婴儿时，一个高大的道士出现了，他说，
我叫云中子，我正在找刚刚到这里的强大战士。
姬昌向道士鞠躬，并且让他的人将男婴儿交给道士。道士对姬昌说，
这孩子叫雷震子，请让我带这个孩子去终南山，我会成为他的老师，以后我会把他还给你。
姬昌磕头，道士抱着男婴儿转身离开了。姬昌和跟着他的50个人又走了几天，他们终于到了朝歌。姬昌见了另外3位大侯爵，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
会被叫到朝歌，他们在一起坐了几个小时，他们聊天、喝酒、争论。几个小时后，崇侯虎累了，就去睡觉了。其他三人继续在那里说话。第二更的时候，他们听到有一个侍从小声说：
今天晚上你们喝酒说笑，但是明天你们的血会留在地上。
姬昌说：这话是谁说的？侍从们都没有出声。姬昌又问了一遍，但还是没有一个侍从出声。姬昌生气地对侍卫们喊道：
把他们都拉出去，砍了他们的头。
听到这话，侍从们就都把一个叫姚福的人推上前。姬昌让其他侍从离开，然后他转向姚福说：
你为什么说那话？告诉我真相，你会得到奖赏的，否则你会失去你的头。
姚福回答说：
先生，我在一家皇家送信人的家里工作，送信人告诉我，国王杀死王后以后，他害怕四位大侯爵，妲己让国王把你们都带到这里来，这样他就可以砍下你们的头。看着你们喝得这么开心，想到明天你们就要死，我就难过。
姜桓楚问侍从，他的女儿也就是王后是怎么死的。姚福把对他动刑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姜桓楚倒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我明天去见国王，
他说。再说在寿仙宫里，费仲告诉国王，四位大侯爵已经到朝歌了。他对国王说：
明天大侯爵们会来向您报告，不用麻烦去看他们的报告，只要告诉侍卫把他们绑起来，砍下他们的头就行了。
第二天，四位大侯爵来见国王，姜桓楚第一个向国王报告。国王看都不看报告，他对大侯爵说：
你和你的女儿打算杀了朕，想要拿走朕的王位，这种罪就像一座山一样重。
他对他的侍卫说：
把这个犯人带出去，把他砍成1000块。
在被拉出去的时候，姜桓楚喊道：
你这个傻瓜，我一直是国家的好仆人，但你是一个邪恶的暴君，你杀死了王后，甚至还想要杀死自己的孩子。你只听你的邪恶妃子和邪恶大臣的话，我不怕你，也不怕死。
第十一章，大侯爵之死。另外三位大侯爵非常害怕地看着侍卫把姜桓楚拉走，其中一人说：
陛下，国王有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，他的大臣是他的双臂和腿，如果您连姜桓楚的报告都没有看就杀了他，那将会毁了国王和大臣之间的纽带，请您考虑一下。
然后他们虽然仍然害怕，还是把他们的报告交给了国王。国王看了报告变得很生气，最后他撕了报告，用拳头打桌子，大喊：
把这些叛徒带走，砍下他们的头。
费仲对这很满意，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崇侯虎和其他人一起被杀。他跪在国王面前说：
陛下，四位大侯爵都是有罪的人，但有些人更坏，姜桓楚想要杀死国王，他当然应该被杀死。鄂崇禹和姬昌对您说了可怕的话，或者说了您的坏话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崇侯虎的罪只是跟着其他的人，他以前为您工作得很好，我们求您放了他，
这样他将来可以努力地为您工作。
国王同意放了崇侯虎，但是说其他三人必须死。然后黄飞虎和其他几位大臣上前跪在国王面前，他们说，三位大侯爵都是好人，他们很努力地为国王工作，但是国王对他们说，
他们都是叛徒，要杀死朕，对朕说可怕的话，你们怎么能让朕放了他们呢？
大臣们回答说，
陛下，这三位大侯爵都有一支许多人的强大军队，如果您杀了他们，那些军队难道不会发起战争吗？
国王想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，
好吧，朕就放了姬昌吧，但另外两个必须马上死，如果你们继续试着让他们不死，朕也会对你们做一样的事情。
几名侍卫上前将两位大侯爵拉出了主殿，其中一人拿出剑砍下了鄂崇禹的头，还有几个人把姜桓楚的手脚绑在一根柱子上，把它砍成一千块。国王回到了寿仙宫，那天晚上两位死去的大侯爵的侍从离开了这座城市，用最快的速度骑马回家。第二天费仲来到国王面前，他说，
陛下，您一定要小心姬昌，他说着一件事却想着另一件事，如果您让他回家，他会让南方和东方的军队在一起，我们将会有一场战争，这就像把龙送回海洋，把老虎放回森林，太危险了。
国王回答说，
朕已经放了他，朕还能做什么？
把这交给我吧。
费仲笑道。第二天，姬昌带着侍从离开了这座城市，他走了大约十里路，在那里其他几位大臣在等着他，他们说，
我们听说你今天要离开，我们为你准备了吃的东西和酒，回家前请和我们一起吃东西喝酒。
姬昌很高兴，和他们在一起吃喝聊天了好一会儿。这时费仲骑马向他们走来，拿来更多的酒，其他大臣看见了他，他们都不喜欢费仲，于是他们马上和姬昌说再见，回了城。费仲和姬昌坐了下来，他们一起喝了很多酒，姬昌已经喝了很多了，所以他说话变得没有那么小心。费仲说，
大侯爵，听说你可以看到未来，这是真的吗？
他回答说，
是的，我扔金币，我用易经读他们，这种方法永远不会失败。
我们都知道陛下在管理国家的事情上遇到了麻烦，你能看到这个王朝的命运吗？
姬昌很笨地说，
将来是一片黑暗，我看过，我们的国王将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国王。
王朝什么时候结束？
还有几十年，不会再多了。
费仲点点头。
你也能看到我的命运吗？
是的，你的命运很奇怪，有些人因为生病而死，有些人因为其他人做的事情而死，但我看到你的命运是冻死在冰里。
费仲笑道，
大侯爵，那你自己的命运呢？
我会在我年老的时候幸福地死去。
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喝了一会儿酒，然后费仲说自己在朝歌有事情要做，必须回去。 他骑马回到宫殿，去见国王。他说：“
姬昌是个可怕的人。他说，商朝将在几十年后随着您的死亡而结束。他说，我会冻死在冰里。但是他说，他自己将因为年老而死亡。”
国王用拳头打着桌子，他说：“
那个老傻瓜，朕放了他，现在他还这样说话。让一些士兵把他带回这里，朕要砍他的头。”
就在这个时候，姬昌和他的人骑马向西走去。他知道自己酒喝多了，对费仲说错话了，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七年在朝歌，所以现在回家还太早。他向东看去，看到一个将军和几个士兵骑马向他走来。将军说：“
大侯爵，陛下命令你马上回朝歌。”“我知道。”
他回答。他告诉他的人继续骑马回家。他说：“
我将在七年后回家，告诉我的儿子听他母亲的话，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和平的生活，照顾好那里的人。”
然后他跟着将军回到了朝歌。将军把姬昌带到国王面前，国王仍然很生气：“
你这个老傻瓜！”
他说：“
朕放了你，现在你却在关于朕和王朝的事情上说了谎，朕现在就应该砍下你的头。”“
陛下，我是个傻瓜，但我知道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国王，我怎么能说你的谎话呢？”“
你说了朕的命运，但是你都在说谎。”“
我只是用金币和易经来看你的命运，这种方法已经被用了几个世纪，它不会失败的。”“
哦，朕会让你看到它的失败。你以为你会活得很长，但是现在朕就要杀了你。侍卫，把他带到外面，砍下他的头。”
但是还没有等侍卫把他带走，黄飞虎和其他五位大臣就走进了主殿。黄飞虎说：“
陛下，我们只关心国家的命运，王国的人们爱姬昌，如果你杀了他，就会有麻烦。另外，他判断将来的方法也很好，请命令他判断不久的将来，并且告诉你明天会怎么样。”
国王笑了：“
好吧，姬昌，明天会发生什么？”
姬昌扔了几个金币在地上，看着他们，然后他看着国王：“
陛下，明天中午，太庙将着火，并且被烧毁，快去做点什么。”
但国王对他的侍卫说：“
把这个老傻瓜关起来，我们看看明天中午会发生什么。”
第二天，大臣们都在黄飞虎的家里看着太庙，天气很好，天空中没有一点云。但是就在中午的时候，一道很大的闪电从天上下来，它打在太庙上，使太庙烧了起来。然后一阵强风吹来，让火烧得更大更热了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整个寺庙都变成了灰。大臣们马上去见国王，他们说：“
陛下，就像姬昌说的那样，太庙已经被烧毁了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大圣人，您必须放他自由。”
国王回答说：“
好吧，朕会放了他，但朕不会让他回家找麻烦的。他将留在朝歌，直到王国再次和平。带他去有礼，
就这样，姬昌在游里安静地生活了几年，他对国王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生气。第十二章，哪吒的诞生。当死去的南方大侯爵和东方大侯爵的侍从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将两位大侯爵的事情告诉了地方上的侯爵。不久之后，400名侯爵组织了他们的军队，一支60万士兵的军队攻击了往朝歌去的两个山口。国王的军队已经在那两个山口，他们阻止了侯爵的军队。第三个山口叫陈塘关，由一位叫李靖的将军守卫着，他是一位道士，跟着一位叫杜恶真人的神仙学习了多年。李靖有两个儿子，他的妻子有了第三个孩子，已经怀孕3年半，但是还没有生下孩子。李靖和他的妻子想，孩子这么晚还没有出来，一定是一个魔鬼或者是一个妖怪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李夫人做了一个梦，在她的梦中，一个道士走进她睡觉的房间，告诉她：“夫人，快点，你的好宝宝来了。”然后道士向她扔了东西。当她醒来的时候，她感觉到孩子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奇怪的婴儿出生了，他看起来像一个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球。李靖非常害怕，他用剑打他，球分了开来，一个漂亮的婴儿出来了，他的脸像月亮一样白，右手腕上一个金手镯，肚子上一块红丝绸。李靖把婴儿抱在怀里。第二天，一位道士来看他，他对李靖说：“我叫太乙真人，我住在乾元山上，我可以看看孩子吗？”李靖抱起婴儿，把他交给了道士。道士小心地看着婴儿，他说：“这不是一般的男孩，他真的是一个从天上下来的叫灵珠子的仙人，这是你的第三个儿子，你就叫他哪吒吧。”“
好的，非常感谢。”
李靖回答道。“
请允许我教这个男孩好吗？”“
我们很愿意。”
道士向他说了谢谢，李靖邀请他留下来吃饭，道士却说他在乾元山有事情要做，他站起来就离开了。哪吒开始跟着太乙真人学习道教。7年过去了，现在这个男孩已经比大多数男人都高了。有一天，他去陈塘关外散步，那天很热，哪吒在附近看到了九湾河，他脱下了衬衫，然后他把红丝绸放进水里洗身体。每一次他把红丝绸放进水里，河水就会变红，地就会震动。东海龙王敖光注意到地在震动，他让一个夜叉去找出原因。夜叉去了九湾河，他看见那个高个子男孩把他的红丝绸放在水里，震动着大地。他从水里出来说：“
孩子，你为什么要把水变成红色，震动大地？”
哪吒抬起头来，他看到一只大兽，蓝脸红毛，嘴很大，手里拿着一把大斧头。“
你是什么兽？”他问。“
你是谁？说我是兽？”
夜叉生气地回答。他冲向哪吒，想要用斧头砍他。哪吒没有武器，但他打了夜叉的头，夜叉倒在地上死了。敖光的一个士兵看到了这，他跑到敖光面前说：“
陛下，一个小男孩杀了您的夜叉。
敖光很生气，他站起来准备去和小男孩打，但还没有等他离开，他的三儿子敖丙就进来了。他对他的父亲说：
父亲放心，您不需要这样做，我去给你抓这个罪人。
敖丙和一群龙士兵冲出宫殿，向九湾河冲去。他们来到了哪吒站的地方。敖丙说：
你就是那个杀了我父亲的夜叉的男孩，告诉我你的名字和你来自哪里。
是的，是我，哪吒回答。我叫哪吒，我是陈塘关将军李靖的三儿子，我来这河里洗澡，你的夜叉没有理由地攻击了我，所以我当然杀了他。你是谁？
我是东海龙王敖光的三儿子敖丙。
然后敖丙攻击哪吒，但是哪吒只是笑笑，他把他的红丝绸扔到天空中，千万个火球出现，掉在敖丙的身体上，敖丙倒在地上，哪吒走到他那里，打在他的头上，马上杀死了他。哪吒觉得他应该送给父亲一份礼物，于是他从龙的尸体上取了一根筋，想做一条好的腰带给他的父亲带。然后他回到家，手里拿着龙的筋。士兵们回到了敖光那里，他们告诉他，男孩是李靖的儿子，男孩刚刚杀了敖光的三儿子。敖光很不高兴，非常生气，他变成了一个年龄很老的读书人，去见李靖。李靖听说敖光来了，他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和结拜兄弟。他来到外面欢迎他的老朋友，敖光却冷冷地对他说：
弟弟，你的一个儿子今天在九湾河洗澡，他用魔武器把水变红，震动大地，然后他杀了我的一个夜叉，我让我的儿子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儿子也杀了他。更坏的是，你儿子从我儿子的身体上拿了一根筋。
李靖说：我的好朋友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我想我儿子今天没有离开我的家，请等在这里，我会去问他的。
他去找哪吒，哪吒把在河那边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李靖叫喊着说：
哦，我的儿子，你给我和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过来，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事情告诉你叔叔。
两人去见敖光，哪吒对他说：
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杀了你的儿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金在我这里，如果你想要，你可以把它拿回去。
这让敖光更加生气，他对李靖喊道：
你儿子真可怕，我的夜叉是玉皇大帝任命的，我的儿子是雨神，你儿子杀了他们两个，明天我去见玉皇大帝，他会知道应该要对你们做什么。
然后他转身冲出了房子。李靖和他的妻子都哭了，以为玉皇大帝会杀了他们全家。哪吒跪在他们面前说：
父亲，母亲，记住我是太乙真人的徒弟，我马上去见他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
哪吒抓起一把土扔到天空中，然后他用魔法站在土上飞向乾元山。他到了太乙真人那里，跪在他面前，他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的师父，他请求帮助。 太乙真人对哪吒说：“过来，打开你的衬衫。”哪吒打开衬衫，仙人用手指在哪吒的胸口画了一个隐形符咒，然后他说：“去天宫找到宝德门，在那里等敖光。”然后他告诉哪吒，敖光到了以后应该怎么做。他最后说：“如果你有什么麻烦，回来找我，不用担心你的父亲和母亲，他们不会有事情的。”哪吒去了天宫，他找到了宝德门，大门有四根很大的柱子，每根柱子上都缠绕着一条红胡子龙，他的工作是收云造雨。宫殿内有36座小宫殿和72座大殿，到处都是美丽的花园，长满了各种颜色的花草。宫殿里有许多大臣和侍从，都穿着各种颜色的长衣，漂亮的鸟飞在他们头上的天空中。哪吒在那里等着，很快敖光就到了，但是他看不见哪吒，因为那个男孩是隐形的。哪吒跑到敖光面前，打在他的背上，敖光倒在地上，哪吒举起拳头准备杀了敖光。第13章，两个仙人之间的战斗。敖光从地上抬起头来，他看到哪吒抓住他不放，准备杀了他。他说：“
原来是你，你先杀了我的夜叉，然后你杀了我的三儿子，现在你竟然敢在天宫里攻击我这个雨神，你是有罪的人，你会为这付出代价。”
哪吒回答说：“
闭嘴，否则我也会杀了你。你不知道我是个神仙，我的真名是灵珠子，我是太乙真人的徒弟，上天让我做李靖的儿子，这样就可以让我在马上要到来的商周战争中做将军。我正在九湾河洗澡，那两个人来侮辱我，所以我当然要杀了他们两个。现在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玉皇大帝吗？他只会笑话你。”
接着哪吒开始一个一个地剥掉敖光的龙鳞片，血从鳞片的地方流了出来。他说：“
现在我要你忘记想要去和玉皇大帝说话，跟我一起去陈塘关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”
敖光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同意了。哪吒让他起来，但是又停了下来，说：“
我听说龙可以变得很大或者很小，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身边飞走，变成一条小蛇，我带你去陈塘关。”
敖光再一次没有其他选择，他变成了一条小蛇。哪吒把他抱起来，放在长衣袖子里，然后他飞到了陈塘关。李靖见到了儿子：“
你去了哪里？”
他问。“
我去了天宫，请我的敖光叔叔不要和玉皇大帝谈我的事情，他在这里。”
他把小蛇从袖子里拿出，扔在地上，蛇变成了人的样子，正是敖光。他生气地对李靖说：“
你这个儿子是邪恶的兽，他杀了我的夜叉，他杀了我的儿子，然后他剥了我的鳞片，看。”
他给李靖看了鳞片被剥下来的地方，他继续说：“
我要和四海龙王一起去见玉皇大帝。”
说着他变成一阵风吹走了。李靖和他的妻子看着龙王飞走了，他们都很担心，
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非常强大。他的妻子对男孩说：哪吒，你去外面玩一会儿。哪吒走到了外面，他走过山口，他看到了一座石楼。走到楼里，他看见了一张大弓和三支箭。他自己对自己说：我师父告诉过我，我要成为将军，要和商朝战斗，也许我应该学习怎么使用弓箭。他拿起弓和一支箭，将箭射向西南方向，箭在空中飞过，一直飞到骷髅山上的一个山洞。这个山洞是一个叫石矶娘娘仙人的家，她有两个徒弟，名叫碧云童子和彩云童子。箭射中了碧云童子，马上杀死了他。彩云童子看到了，他跑去告诉石矶娘娘。石矶娘娘从碧云童子身体上把箭拿了出来，看着他，他说：我知道这支箭是震天箭，它应该在陈塘关，一定是李靖射出的，杀了我的徒弟。他骑上凤凰，飞快地从空中飞过，到了陈塘关。他喊道：李靖，现在就从这里出来。李靖跑出去看他，他磕头说：
你的徒弟向你跪拜，什么事情把您带到这里？
别对我说那些好话。他给他看了那支箭，并且告诉他，这支箭刚刚杀死了他的一个徒弟。
李靖说：这支箭我认识，这是震天箭，这是轩辕皇帝留下的，是陈塘关的宝贝，从远古到现在没有人能用这把弓箭，请给我几分钟时间，这样我就可以找出是谁干的。
他回到房子里，想着也许他的仙人儿子就是射箭的人。他让哪吒来见他。当男孩来到的时候，他说：
我的儿子，我想是时候让你学习怎么使用弓箭了。
哪吒回答说：是的，父亲，我想学习。其实就在几分钟前，我在一座石楼里发现了一把弓和三支箭，我射了其中的一支箭，但我不知道那支箭怎么了。
父亲喊道：你这个不孝的儿子，你不停地给这个家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。
他告诉男孩那支箭做了什么。哪吒说：父亲，请不要生气，请带我去骷髅山上看看这位神仙。于是两人马上飞向骷髅山。彩云童子遇到了他们，哪吒以为要打起来了，于是他用了所有的力气打了那男孩。彩云童子倒在了地上。石矶娘娘冲出山洞，看到她的二徒弟躺在地上。
你这个妖怪，
他叫道。哪吒将红丝绸扔向空中，想要将石矶娘娘包住，但石矶娘娘只是打开长衣的袖子，把红色的丝绸收了进去。哪吒没有其他武器，他转身用最快的速度飞走了。石矶娘娘对李靖说：
这和你没关系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
然后他飞着跟在哪吒的后面。哪吒飞到乾元山，跪在师父面前，他说：
师父，石矶娘娘以为我杀了她的徒弟，现在她想杀我，求求你救救我。
太乙真人回答说：去花园里藏起来，我来解决。他等着，很快石矶娘娘来到了他的山洞。
哥哥，
他说，
你的徒弟杀了我的一个徒弟，打伤了另一个，他还攻击了我，叫他马上出来。
太乙真人笑了笑说，妹妹请不要生气，听我说，我们都学过道，我们知道一场大战争马上就要发生，商朝马上就要结束，周朝将代替商朝，而一个名叫姜子牙的神仙会造出许多神，为了准备马上到来的战争，我的师父让我把所有的徒弟都送去地球参加战斗，哪吒是我的一个徒弟，他将帮助姜子牙建立新的周朝。现在很对不起，你的徒弟已经死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等战争结束，你的徒弟就会变成神。石矶娘娘还在生气，她回答说，虽然我们都学过道，但是还是要看看谁更强。太乙真人开始告诉石矶娘娘她为什么更强，但石矶娘娘不让她说完，就用剑攻击她。太乙真人很快跑进了他的山洞，他向昆仑山磕头说，
师父请原谅我，你的徒弟不能按照你的命令不杀任何人。
然后他从山洞里出来，开始和石矶娘娘战斗，他们用剑战斗了几个来回，然后石矶娘娘把她的魔法手帕扔向了他，他说了几句魔语，指向手帕，手帕掉在了地上。他从袖子里拿出九龙神火罩，扔向石矶娘娘，他掉在了他的头上。他转过身，看到哪吒正很有兴趣地看着这场战斗。他对哪吒说，
你现在必须回家。四海龙王已经和玉皇大帝见面了，玉皇大帝让他的侍卫去抓你的父亲和母亲，快去救他们吧。
然后看到哪吒脸上的样子，他又说，
不行，你不能要我的九龙神火罩。
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石矶娘娘拍了拍手，九龙神火罩里起了火，九条火龙出现，他们缠绕在石矶娘娘身上，烧死了她，让她变成她原来的样子，一块没有被雕刻的大石头。哪吒飞回了家，四海龙王已经到了，准备杀死他的父亲和母亲。哪吒对他们说，
我是你们想要的人，不是我的父亲和母亲，我会付出我生命的代价。
然后他用剑砍掉了自己的左臂，然后他切开了自己的肚子，然后他把自己所有的骨头也都打断了。哪吒死了，他的灵魂随着风飘起，一直飘到乾元山。第十四章，哪吒再生。太乙真人坐在乾元山的山洞里，抬起头，他看到哪吒的灵魂向他飘来，他说，
你不能留在这里，回到你陈塘关的家，在梦中去见你的母亲，告诉他为你造一座寺庙，如果人们拜你三年，你将能回到人的样子，现在走吧。
哪吒的灵魂回到了家，他一直等到晚上他母亲睡觉的时候，然后他进到他的梦里说，
妈妈，是我，你的儿子哪吒，我死了，我没有地方放我的灵魂，请为我造一座寺庙，在那里人们可以拜我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去天上。
殷夫人从梦中醒来，
她告诉她的丈夫她在梦中看到的。李靖却生气地说，
忘了哪吒吧，那男孩已经找了太多的麻烦了。
但第二天晚上，哪吒又来到了他母亲的梦中，他一夜又一夜地来到他的梦中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对他说，
妈妈，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我会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。
殷夫人不想和丈夫争论，于是她小声地告诉她的几个仆人，让他们去森林里造一座寺庙。那是一座美丽的寺庙，在森林很深的地方，有高高的白墙，正中是一尊金色的哪吒雕像，周围是侍从和侍卫。人们开始来寺庙，他们向哪吒祈祷，哪吒总是回答他们的祈祷。李靖不知道这座寺庙，但是有一天，他带着他的军队从另一座山回来，他看到很多人去森林里一座奇怪的寺庙。
这是什么？
他问他的人。士兵回答说，
这座寺庙大约在六个月前出现，里面有一位神，他回答人们的祈祷。
这位神是谁？
哪吒神。
李靖非常生气，他走进去，看到了他儿子的金色雕像，他踢了他一脚，把雕像踢倒，打碎了他。然后他走到外面，告诉他的士兵把寺庙烧了。那时候哪吒的灵魂不在寺庙里，但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，他回到了寺庙，他只看到烟和灰。他的一个侍从告诉他，李靖毁了这座寺庙。
啊，父亲，
他喊道，
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儿子呢？
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于是他去乾元山见他的师父。他跪在师父面前，问他应该怎么办。太乙真人说，
时间不多了，很快姜子牙就要来了，你必须准备好帮助他。
他让他的一个侍从给他带来两朵莲花和三片莲花叶子，他把花撕成300小块，这些是为了人身体中的300块骨头。他把碎片放在地上，然后他把三片莲花叶子放在碎片上，这些是为了天地和人。然后他把一点点金丹放在中间，将自己的一些气推了进去，最后他抓住哪吒的灵魂扔到了中间，一个很大响声，一个年轻人跳了起来，他又大又强。哪吒向太乙真人磕头，他说，
谢谢师父，现在我要报复我的父亲。
先跟我去花园，
太乙真人说。他们走进花园，太乙真人给了哪吒几件魔法武器，一把战斗用的火尖枪，两只快行的风火轮，一块红丝绸来代替他丢了的那块红丝绸，一个战斗用的乾坤圈和一块金砖。
现在回陈塘关，
他说。哪吒用风火轮很快地回到了陈塘关。
父亲，马上出来，
他喊道。李靖出来说，
你这个邪恶的兽，你死之前带来了麻烦，现在你再生了，你带来了更多的麻烦。
你毁了我的寺庙，
哪吒喊道。
他用火尖枪攻击他的父亲，他们打了好几个来回。李靖知道自己不能打赢他的儿子，于是转身骑着马向东南方向跑去。哪吒骑着风火轮跟了上去，他很快追上了他的父亲。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的道士走了过来，正是李靖的二儿子木吒。木吒对弟弟说：哪吒，住手，你千万不能杀你自己的父亲。哪吒说：哥哥，这不是你的战斗，你不了解情况。然后他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木吒。所以你觉得谁是对的？是李靖还是我？木吒回答说：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事情上总是对的。哪吒说：那个人已经不是我的父亲了。这让木吒非常生气，他攻击了哪吒，哪吒打了回去。几个来回以后，哪吒把金砖扔向他的哥哥，把他打倒在地。然后他又开始追李靖。李靖知道自己的速度和战斗都不能和哪吒比，他想，也许他应该杀了自己，这样他就不用输给哪吒了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唱歌。暖和的风吹过森林，美丽的花飘在水上，你问我住在哪里，远在白云之中。我是李靖儿子的师父，文殊广法天尊。
师父，救我！
李靖喊道。去我的山洞里等着。师父回答。李靖走进了山洞。几分钟以后，哪吒骑着风火轮赶了过来，他看见文殊广法天尊站在那里。
你见到李靖将军了吗？
他问。是的，他在我的山洞里。年轻人，你是谁？
我是哪吒，太乙真人的徒弟，叫李靖马上出来。
我从来没听说过你，现在走开，别再在这里找麻烦了。哪吒攻击文殊广法天尊，但文殊广法天尊从袖子里拿出遁龙桩，扔到了天空中。大风吹来，空气中充满了雾。哪吒开始感到困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发现自己被紧紧地绑在一根金色的木桩上，几个金圈缠绕着他的身体，他不能移动。文殊广法天尊喊道：
金吒，这是哪吒的哥哥，给我打这个年轻人。
金吒开始打哪吒。过了一会儿，文殊广法天尊说：
好了，够了，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了。
几分钟后，太乙真人来了。文殊广法天尊笑了笑，对他说：
我再给你徒弟一点教训，现在放了他，把他带到这里来。
太乙真人走到哪吒面前，挥了挥手，金圈从哪吒的身上掉了下来。他对哪吒说：
跟我来，跪下来，向你叔叔磕头。
哪吒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向文殊广法天尊磕头，说：
师父，谢打了。
文殊广法天尊回答说：
从今天开始，父亲和儿子之间不应该生气。
他转向李靖，告诉他可以离开了。然后他告诉哪吒，他也可以离开了。但哪吒还是很生气，他又开始追他的父亲了。李靖回头看，只见哪吒跟在他后面。
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他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又看到了一个道士。
请帮帮我！
李靖喊道。道士问：有什么问题吗？
哪吒过来了，他想杀了我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哪吒骑着风火轮赶了过来，道士转向李靖，打在李靖的背上，向他吐口水，然后他说：去和那个男孩战斗，我会看着你的。李靖知道自己不能赢自己的神仙儿子，但他还是开始战斗。战斗开始了，哪吒以为自己会容易赢得战斗，但是他的父亲很强，打得很好。我觉得道士是在帮他，他想，于是他转身用火尖枪攻击道士。道士吐出一朵白莲花，他阻止了魔法火尖枪。他对哪吒说：你为什么要攻击我？哪吒回答说：因为你在帮助李靖。他再一次攻击了道士，道士双臂向天，一座美丽的宝塔从天掉下来，掉在哪吒的头上，将他困在里面。宝塔内起了火，哪吒开始被火烧着，非常的疼。道士说：现在你愿意和你父亲讲和吗？
好吧，我愿意，
哪吒回答。道士灭了火，说：叫他爸爸，给他磕头。哪吒没有别的选择，他按照道士说的去做。然后道士对李靖说：我把这宝塔送给你，只要哪吒给你找麻烦，你可以把这座宝塔放在他身上烧它。现在你们两个要一起和平的生活，忘记过去，在和商朝的战争中帮助周王。哪吒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哪吒离开，回到了乾元山。李靖对道士说：
师父，请问您的尊姓大名？
道士回答说：我是燃灯道人，现在是放弃你有钱有权的时候了，你必须进山成为一个隐士，就像你知道的那样。商王是邪恶的，必须被灭。很快周王在将要到来的战争中需要你的帮助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你可以出山参加战斗。李靖向燃灯道人磕头，他回到家，辞了陈塘关将军的工作，做了山中的隐士。第十五章，姜子牙离开昆仑山。元始天尊是道教的祖师，他住在昆仑山上的一座大宫殿里，他担心商朝将要灭了，于是他叫道教和儒教的所有领袖来见他。他们谈了很久，首领们决定造365个新神。为了造这些新的神，他们会用那些在马上要到来的商周战争中死去的人，把那些人变成雷神、火神、星神、山神、云神、雨神和其他神。首领们需要地球上有人来选出这365个人，把他们变成神。姜子牙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中的一个，他就成为了那个人。于是元始天尊坐在自己的金色宝座上，让姜子牙来见他。姜子牙走过来，在师父面前磕头。
你在昆仑山上多久了？
师父问。
师父，姜子牙说，我32岁来这里，我现在72岁了。商朝马上就要结束，周朝将要到来，必须要造新的神。我要你离开这座山，去地球上生活， 你将帮助新的周王，成为他的将军和丞相，这是你的命运。你会穷20年，在河边钓鱼时，一位圣人会找到你，让你成为国王的丞相。你将在93岁的时候成为将军，一群强大的人将建立一个新王朝。你将在98岁的时候任命新的神。
姜子牙不想离开昆仑山，他研究道40年了，却没有能成为仙人。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他告诉他的师父，他不想去，但他的师父说，
这是你的命运，你必须这样做。
姜子牙就这么伤心地拿了他的东西，离开了昆仑山。他对世界上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，但他记得他有一个叫宋义人的结拜兄弟，住在朝歌。于是他决定去看看他的兄弟。宋义人是一个有钱人，房子很大，仆人很多。他出来见姜子牙。
弟弟，他说，我好多年没见到你了，今天见到你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
两兄弟坐下来，喝了酒，吃了一顿素食。宋义人问，
这40年来，你在天上做什么？
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学会了怎么提水，怎么照顾树木，怎么烧火，怎么做仙丹。
宋义人回答说，
那些工作是仆人做的，你不是仆人，你应该开始你自己的生意，还有，你需要一个妻子。
第二天，宋义人去见了一个姓马的老朋友，他有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儿，他送那朋友4两银子的礼物，那朋友同意让女儿和姜子牙结婚。宋义人回去告诉姜子牙，他已经给他找了一个妻子，他说，
你会喜欢他的，他接受过好的教育，他从来没有和男人在一起过，他68岁，所以他会很适合你。
他们很快就结婚了，但姜子牙对结婚以后的生活真的不感兴趣，他一直想着自己以前在昆仑山的生活。他想学习道，对妻子和做生意不感兴趣。有一天，马对他说，
我们和你哥哥在这里过着很好的生活，但如果他死了呢？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意，这样我们才能永远有钱，过好的生活。
你说的对，他回答说，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对生意完全不了解，我只会做耙子。
好吧，我们开始做耙子的生意吧。附近有许多竹树，砍一些树，做一些耙子，然后把它们拿到朝歌的集市上卖，这很容易，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点钱，这比没有钱要好。
于是姜子牙做了一些耙子，然后他带着耙子走了35里路，去了朝歌集市。他在那里一整天，但没有卖掉一个耙子。他背着耙子走回家，他告诉妻子，
朝歌没有人需要耙子。
他回答说，
你这个老傻瓜，每个人都需要耙子，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卖。
他们开始互相大喊大叫。宋义人听到了喊声，他跑过去说：
请不要争论，还有其他赚钱的方法。我们这里有很多小麦，我会让我的仆人把小麦变成面粉，你可以把面粉带到集市去卖。
面粉做好放进袋子以后，姜子牙提着袋子去了朝歌集市。他去了几个地方，但没有人愿意买他的面粉。最后一个人停下来要买一分钱面粉，姜子牙把面粉袋子放在地上，开始给那人拿出一点面粉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匹受惊吓的马在路上快跑而来，姜子牙和那人跳到一边，但是马腿却碰到面粉袋子，袋子飞向各个地方，所有的面粉都吹走了。那人没有买面粉就走了，姜子牙没有赚到钱，空着袋子走回了家。当他回到家时，他的妻子很高兴看到空的面粉袋子。
这太好了，
他说。但后来姜子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，他又开始对他大喊大叫，接着他们就大声争论起来。宋义人走过来阻止了他们的争论。
不用担心一点点面粉，
他说，
我有另一个主意。我在朝歌有几家饭店，其中一家大饭店是在城南门附近，你可以去那里当老板。
但这也没有用，人们去姜子牙的饭店，但是都很怕他，都没有留下来吃东西。他只能回家告诉宋义人，他也不能当饭店的老板。
好吧，我们再试一次，
宋义人说，
我给你50两银子，去买一些猪和羊，把它们带到朝歌的集市去卖，那应该很容易。
但这也不顺利，上天对商王很生气，所以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。国王让人们祈祷下雨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任何人都不允许杀死任何动物。姜子牙不知道这事，所以当他把猪和羊带到集市时，侍卫把他所有的动物都带走了。他们要抓姜子牙，但他丢下动物逃跑了。他回了家，没有钱，也没有了动物。他伤心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宋义人。
我是一个很不好的生意人，
他说，
我丢了你的钱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
但宋义人只是说，
别担心，不过就是几两银子，来，我们去花园里喝点酒。
第16章，玉石琵琶腰。姜子牙和他的结拜兄弟坐在花园里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享受着好天气。他看到池塘里的金鱼，他听到鸟儿在树上唱歌，他看着周围，他笑着对宋义人说，
这里是建楼的好地方。
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建楼？
宋义人回答，
他会给你带来好运气。如果你在这里建一座楼，你家将有36位玉带大臣和几位金带大臣。
你说的很有意思，我多次试过在这里建楼，
但每次我见东西时，它都会被烧毁，我就不再试了。
那是因为这里有邪恶的精灵，但别担心，你建楼，我来解决邪精。
于是，宋义人叫来了几个工人，他们开始建楼。经过几天的工作，他们准备放上主梁。那天晚上，姜子牙静静地坐在花园里，等着。半夜的时候，一阵强风吹来，把一团团的尘土吹向空中，新的楼烧了起来。姜子牙在楼内看到五个邪恶的精灵，火从他们的嘴里出来，风使火变得很热，把大地都变红了。姜子牙拿出剑，他从火中走向精灵，说：“
魔鬼，出来吧，你们已经找了太多的麻烦了，现在你们必须死。”
一声很大雷响震动大地，让精灵跪倒在地。
大人，
他们喊道，
求你放了我们，我们以前是动物，但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几年的道，现在我们是精灵，如果你杀了我们，我们学的都将白学了，很对不起，给你带来了麻烦。
好吧，他回答说，离开这里，去岐山，在那里等我，不要找任何麻烦。等一会儿，我需要你们帮忙做一些事情。
五个精灵向他磕头，然后飞向了岐山。在他和精灵说话的时候，马夫人和宋义人的妻子在一边看着他，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精灵，所以他们以为姜子牙只是在和他自己说话。
老人，你在跟谁说话？
马夫人问。
哦，我只是在解决一些邪恶的精灵，
他回答说。
你可以和精灵说话？
是的，而且我还是一个算命先生。
就在这时，宋义人过来了解情况，姜子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马夫人对宋义人说，
我丈夫是个算命先生，我们应该在城里给他一家商店，这样他就可以开始做算命的生意了。
不久，宋义人在朝歌南门附近给弟弟开了一家不错的小商店，姜子牙挂上了几个小字符，左边的字符上面写着只讲道，右边的字符上面写着永远说真话，后面的墙上挂着第三个字符，上面写着袖里是天地，湖里是日月。他打开商店，坐着等顾客。四个月里，他每天都去商店，但没有顾客进来。终于，一个砍木头的人走进商店，他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大个子，他把烧火的木头丢在地上，低头看着姜子牙。他指着后面墙上的字符问道，
那是什么意思？
姜子牙回答道， 砍木头的人说，
老人，你说大话了，如果你知道过去和将来，你应该能说出我的将来。如果你是对的，我给你20个铜币。如果你错了，我会打你，毁掉你的商店。
这是我的第一个顾客，他是个很坏的人。
姜子牙想，
但他说，那没问题，我会在一张纸上写三句话，你必须完全按照纸上写的去做，可以吗？砍木头的人同意了。姜子牙在纸上写了三句话，砍木头的人读了它。向南走，你会发现一个老人坐在树下，他会给你120个铜币、4盘食物和2碗酒。砍木头的人认为这不可能是对的，因为20年来从来没有人给过他那么多钱。但他拿起烧火的木头，开始向南走。不久，他看到一个老人坐在树下，那人喊道：
砍木头的人，过来！
砍木头的人向他走了过去。
你烧火的木头看起来不错，
老人说，
我用100个铜币买下所有的烧火木头。
砍木头的人很高兴地卖掉了烧火木头，他也很高兴那个人给了他100个铜币，而不是120个，因为他不想付钱给算命先生。他把烧火的木头给了那个人。当那个人进房子拿钱的时候，砍木头的人把地打扫干净了。几分钟后，一个年轻的仆人走了出来，他拿着4盘食物、1壶酒和1个碗。请吃些东西，喝些酒，仆人说。砍木头的人把壶里的酒都倒进碗里，这样就是一碗酒，而不是2碗。可是他把碗里的酒喝完以后，却看到壶里又是满满的酒。他把酒倒进碗里，也喝了下去，然后他吃了4盘食物。那人提着一袋钱币从房子里出来，他说，
我本来想给你100个铜币，但我看到你把我家门前的地打扫干净了，所以我另外再给你20个钱币。去给你自己买点酒吧。
砍木头的人向姜子牙算命商店跑去，喊道，
朝歌有个神仙，朝歌有个神仙。
他来到算命商店，对姜子牙说，
先生，你真是个神仙，现在朝歌人会很高兴，不会再有麻烦了。
好吧，好吧，把我的20个铜币给我。
姜子牙回答道，
我必须为你做更多的事情。
砍木头的人说，然后他跑到外面，看了周围，他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人。砍木头的人抓住那人，拉着他往商店走去。
你在做什么？
那人说，
我在城里有生意，我没有时间。
跟我来，你必须见见这位算命先生。
不，我不要，放开我。
如果你不跟我走，我让你和我一起跳河，结束我们的生命。
有钱人没有办法，只好跟着砍木头的人进了姜子牙的商店里。姜子牙给有钱人算命，他告诉有钱人，他那天会收到103两银子。那人走出商店，笑着摇了摇头。走的时候，砍木头的人对他喊道，
如果算命先生说的没错，你必须付给他2两银子。
有钱人只是挥手让他走开，继续走他的路。一群人在一起看着这一切。2个小时后，有钱人回来了，他说得很大声，人群中的每个人都能听到。
这个算命先生真是上天送来的神仙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 我收到了103两银子。
这让姜子牙在整个朝歌中很有名，每个人都想让他算命，他们都很愿意付给他2两银子。他带了很多银子回家，这让他的妻子非常高兴。姜子牙的名字传得很远很远，他甚至传到了一个名叫玉石琵琶魔鬼那里。他住在朝歌向南几里的一个墓地里。玉石琵琶是7年前被女娲叫来的3大魔鬼之一，他是杀死妲己并取走他尸体的1000年狐狸的朋友。他经常在晚上去见妲己，每次去见妲己的时候，他都会停下来吃1-2个宫里女侍从。一天早上，他去见了妲己以后，要离开宫殿，在飞过城市的天空时，他低头看，看见姜子牙的算命商店的周围有一群人。
我想知道他能不能算命，
他对自己说。于是他飞下，站在地上，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妇人，穿过人群走到了姜子牙的商店里。他说，
先生，你能给我算命吗？
姜子牙看见他，他马上知道他是个魔鬼。
当然，夫人，
他对他说，然后他抓住他的手不放。
你竟然敢这样做，
他叫着，每个人都能听到。
我是一位妇人，马上放开我。
人群中有人对姜子牙大喊大叫，说他自己是个老人，不应该这样碰一个妇人。但他对他们说，
我的朋友们，这不是一个妇人，这是一个邪恶的魔鬼。
他试着逃离他，姜子牙抓起一块砖砸在他的头上，他倒下了，血流到了地上。
算命先生杀了一位妇人，
人们喊道。就在这时，比干丞相骑着马走过，他停下来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人说，
这里有个算命先生叫姜子牙，一个妇人让他算命，他抓住了他，他和他争论，所以他用砖砸了他的头，把他打死了。
丞相命令侍卫抓姜子牙，他们把他抓到丞相面前，但他仍然不肯放开那个妇人的手。
你对那个妇人做了什么？
他问。
先生，姜子牙回答，我不是犯人，这是一个邪恶的魔鬼。你知道这几天朝歌有妖气，我想原因也许就是这个魔鬼。
比干说，
我带你去见国王，他会决定怎么解决你的事。
于是他们都去宫殿见国王。当他们来到宫殿时，国王正和妲己坐在一起。国王看着他们说，
这看起来像一个妇人，而不是一个魔鬼。
姜子牙说，
陛下，如果你把他放进火里，就能看到他的真样子。
国王同意了。于是侍卫们找来了许多烧火的木头，他们点了火，等着火变得又大又热，然后把妇人扔了进去。他们等了4个小时，但妇人的身体一点都没有被烧伤。最后国王说，
在火里4个小时已经够长了，算命先生是对的，他是个魔鬼。
第17章，蛇坑。姜子牙看着邪恶魔鬼的身体躺在火中，没有被烧坏，他想看看魔鬼的真样子。 所以他的嘴里、鼻子里和眼睛里发出魔火，魔火向着魔鬼的身体飞去。魔鬼张开眼睛，坐了起来。他看着姜子牙，说：“
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看到并听到了这，他们不敢相信尸体会坐起来说话。
陛下，姜子牙说：“请进去，一场大雷雨就要来了。”
就在这时，一道很大的闪电从天而下，地面震动了，火灭了。当烟雾被吹走后，恶魔的尸体不见了，一把玉琵琶躺在地上。妲己对自己的好朋友玉石琵琶被杀感到非常生气，他心里想：
姐姐别担心，我要向姜子牙报仇，他和我不能同时活着。
他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对着国王笑了笑，说：
陛下，我想要那块玉琵琶，我可以日夜为你弹奏琵琶，而且看起来姜子牙是一个聪明强大的人，你应该在宫殿里给他一份工作。
亲爱的，好主意，
国王说。他让侍从将玉琵琶放在摘星楼，然后他把王国的天文台主大臣的工作给了姜子牙。第二天，妲己去了摘星楼，他拿起玉琵琶，把它搬到了楼顶。他知道，如果玉琵琶收取天地日月之气5年，他的朋友就会回来，再次变成魔鬼。几天后，妲己为国王弹奏琵琶跳舞，所有的妃子都笑着看着，但在房间的后面，大约有70名宫里的女侍从在哭。妲己问他们是谁，一个仆人告诉他，他们是死去王后的侍从。妲己去找国王，他告诉他关于70个女侍从的事情。他对他说：
那些女侍从会给我们带来麻烦，她们必须死。
当然，亲爱的，国王笑了，朕会让人马上杀了她们。
不，请等一会儿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你应该在摘星楼前挖个坑，50尺深，周围240尺，把几千条蛇放进坑里，然后剥去女侍从的衣服，把它们扔进坑里。
国王喜欢这个主意，但他得到的蛇还不够，于是他让他王国的人们把蛇送进宫殿。朝歌所有的蛇都被送到了宫殿。当朝歌再也没有蛇的时候，人们就到农村去找更多的蛇。国王的大臣焦格不知道国王为什么要这么多蛇，他问国王的侍卫首领：这些蛇是干什么用的？侍卫首领回答说：
国王要杀死所有王后的女侍从，他们将被扔进摘星楼前的一个大坑里，然后蛇会咬死他们。
焦格和大臣们跑到了摘星楼，他们看到一群女侍从站在大坑附近，他们被剥去了衣服，被绳子绑着，害怕地哭着。焦格去见国王，他跪在国王面前说：
陛下，这些女侍从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你要用这种可怕的方法杀死他们，以前从来没有国王做过这样的事情。
国王只是回答说：
这些女侍从是邪恶的妖怪，朕必须解决他们。
焦格生气地说：
国王应该是王国里的人的好父亲，但你不关心他们，
你不听大臣们的话，你杀了两个大侯爵，你用火柱子杀死了其他的好人，现在你想杀死这些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女侍从。我告诉你，不要整天跟妲己妃子玩了，别再听妲己和那个邪恶大臣费仲的话了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救这个王国，给王国带来和平。
国王跳起来喊道，
你怎么敢这样跟朕说话？侍卫，剥掉这个傻瓜的衣服，把他扔进蛇坑里。
但还没等侍卫抓住他，焦格就喊道，
你是个暴君，死亡很快就会来找你。
他从窗户跳了出去，砸在地上死了。
把那尸体扔进蛇坑里，
国王叫道，
把女侍从也扔进去。
国王的侍卫抓起每一个女侍从，把他们扔进坑里，蛇包围住他们，咬他们，开始吃他们的身体。国王和妲己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国王拍了拍妲己的胳膊说，
亲爱的，这真是说不出的好啊。
妲己笑着说，
陛下，我还有一个好主意，你可以再挖两个洞，把树放在其中一个洞里，然后把肉挂在树枝上，这将是肉林。另一个洞里放满酒，叫它为酒池，只有陛下你一个人能使用肉林和酒池。
太好了，
国王说，他告诉他的仆人再挖两个洞，造肉林和酒池。当完成后，国王和妲己吃了一顿很好的晚饭。
陛下，我还有一个主意要告诉你，我觉得你应该让女侍从和太监打起来，看着会很好玩，让赢的人从酒池中喝酒，但是失败的人应该被杀死，他们的尸体应该被扔进肉林。
国王喜欢这个主意，命令他的仆人按照妲己说的去做。妲己有把这些人全部杀掉的理由，当然他真的是狐狸精。每天深夜，当国王睡觉的时候，狐狸精就会变成他原来的样子，然后狐狸精喝血，吃死去人的肉。妲己的坏事还没做完，他还想对姜子牙杀死了他朋友玉石琵琶精报仇。有一天，当他和国王喝酒时，他要求他建一座新楼，他希望它有49尺高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楼台，他叫它为露台。
陛下，
他说，
如果你建这个楼，它将让所有人看到你是多么的强大，它就像天上的一个宫殿，神仙会从天上下来见你，他们会在你的面前磕头，叫你为大王，你和我将永远生活在一起。
当然，亲爱的，
国王说，他喝了太多的酒。
但是谁能为朕建这个楼呢？
我认为姜子牙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，
他回答道，
他是个聪明的人，他懂阴阳。
于是国王叫姜子牙来见他。姜子牙不知道国王为什么要叫他过去，所以他给自己算命，看到很大的危险马上就要到来，他对比干说，
再见，我的朋友，谢谢你帮助我，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。
然后他去了宫殿。姜子牙来到了宫殿，国王说，
朕有个建新楼的主意，
朕叫他露台。然后他给姜子牙看了露台的设计，说：朕要你帮朕建这个楼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工作，但朕知道你可以做到。姜子牙看着露台的设计，他心里想：这座楼建不起来，妲己和国王是想给我找麻烦，我最好快点离开朝歌。如果你想知道姜子牙后来怎么样了，请阅读下一本书。